全。那我对这个安聊的这个，他的这个理念，我初步的了解和感受，他是也是以调肝排肝毒为主嘛。然后我之前也接触过中医的养生，他也是，他主要调脾，但是要调脾呢，也是要调肝。我感觉他的理念也都是一致的，而且中那个养生理念也是预补，要补的话要先清。那我们安疗也是在做一个排毒的工作，我觉得它这有很多就是一致的地方。那我践行这一个月，我的一个，也算是一点收获。我是感觉我在安疗的过程当中，我以前的腹胀是有减轻的，它没有之前严重。然后睡眠也有变化，睡眠比以前好一些。虽然我还没有进行那个非常严格的369。那有一个算是有一个提醒吧，就是，因为我是接触之后我就开始在践行，我了解还不完全透彻的情况之下，我就已经开始行动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可能，加入那个，就是隔1、2个小时就吃东西，这个做的不到位，而且就是那个补充热量的也不到位，我感觉我是这段时间才3、4天开始把这个给开始。更加的重视起来，因为一开始也不是那个文章看了，但是我没有进到心里，也没有去践行。那我感觉最近稍微是有点脱发有点严重，因为我前面也听了介入老师上次第二次共修的那个音频，里面有家人提问，也回应了这个问题。那我就在感受我可能我这一点是做的不太足，所以我把这一点是加强了的。那我介绍一下今天的课程的安排啊。就是一开始是我们先邀请刘玲飞老师给我们，分享那个就是分享他自己安聊的，以及他家人一起安聊的这个收获过程和收获。然后后面呢是邀请介入老师给我们解答惑，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现在7:34了，那我们现在邀请，刘玲飞老师，刘玲飞安友，然后邀请你来分享一下你这个安聊的这个经历和过程，以及家人的一个收获。欢迎你。
好嘞，稍等一下。好嘞，大家好。首先呢，我想感恩一下。我想先感恩一下带我认识安聊，同时帮助我种下坚持去帮助安友们持续做安聊的这样一位老师，也感恩安东尼·威廉先生把这样好的方法传播过来，也感恩为我们去做了蜂鸟健康公众号，现在它改成了蜂鸟之声的这些师兄师姐们。感恩他们的付出，让我们可以更便捷、更快速的去针对我们的问题做出快速的这样一个了解的一个通道吧。也感恩在线上为大家服务的伙伴们，我也特别感恩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为大家分享。我自己这几年走过来的心路历程，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我自己安聊有快近3年多的时间了，然后我在这个期间呢，身体就发生了特别大的一个变化，所以我想来分享一下，也希望能让更多的人因此能够拥有更大的信心，也能够顺利的开始。如果你已经是加入到了安聊的这个队伍中的话，也希望你能够突破万难，并且坚持下去。 那我就先从我自己说起。我今天要说，四个人，我先从我自己开始说起。我在16岁的那一年啊，就有一天，我突然早上照镜子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脸是肿的。然后呢，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就发现我的手啊，我身上全部都开始出现了这个浮肿的问题，然后我就去医院检查，我检查了我的肝肾，各种都做了检查。当时医院呢，检查是说没有问题，那但是现在接触安疗之后才知道，我的这个肿啊，这些身体上的浮肿，一定是跟肾脏还有心脏是有关系的。那我在20多岁的时候，去检查我的心脏，我的心脏是有问题的，所以现在，我就知道了，我这些心脏的问题呀，浮肿的问题啊，它的一个真正的原因。我从16岁那年开始啊，我就开始去各种买药啊、吃中药啊、吃西药去调理，然后去找人按摩，然后去各种蒸桑拿、各种拍打，去做一些推拿。这些说实话它是有效果的，但是效果是很甚微的。就是当你去做这些的时候，它会好，但是当你停下来一段时间呢，它马上这个病情它就会反复了。我就这样，就是这十几年，我一直就是被身体肿胀的问题所困扰。那当我出现这个肿胀之后，我就陆续的就出现了我的肚子，就是腹部下坠，屁股下坠，痛经特别厉害。我在这10年的时间里，我长过3次的结节，腿上长过一次，乳房长过一次，然后肝上长过一次，然后我的皮肤呢，就是特别特别蜡黄的那一种，黑眼圈特别严重，因为女孩子嘛，比较关注自己的这个皮肤啊，然后我还有晚上起夜特别严重，就是如果我是10点钟上床，我因为很困，但是当你躺下的时候呢，我不起来上5、6次这种小便，我是没有办法睡觉的。我还有一个特别特别严重的就是腹胀气的问题，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二十七岁的时候啊，因为27岁我刚生了孩子，所以就记得特别清楚。那我妈妈就包了一盘水饺啊，然后我就吃了这盘水饺之后，我就突然就吃下去没有几分钟，我就开始腹胀气。然后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呢，我就每天每天被这个腹胀气所折磨。那生完孩子之后呢，我的肚皮也非常的松垮啊，我也经常性的去练瑜伽、跑步、游泳，但是效果也是很甚微的。只要我侧躺在床上的时候，我的肚皮就会跟那个流动，会流动一样，它就会流到那个床上。我就是被这些问题所困扰，那这些问题呢，就反反复复的就折磨了我将近十几年的时间。我中西医都看遍了，也没有治好。那直到有一天呢，我这位师姐就推荐我喝西芹汁。那刚开始喝西芹汁的时候，我记得第一天我喝西芹汁，我是喝了300毫升。当我喝下这个西芹汁的时候，我就开始出现了那种就跟怀孕孕吐的那种感觉一样，我就开始恶心，然后身上就开始发抖、发冷。 到了我喝这个西芹汁到第四天的时候，我还没有加到500毫升，我就开始，我坐在那儿，然后我起来一看，我的裤子上，我的那个椅子上全都是鲜血，就是那个鲜红色的血。我这个鲜血就这样流了有4天的时间，我当时也是很担心，我当时也有很多的怀疑。但是好在有很多安疗的前辈，他们就一直在群里陪伴着我，鼓励着我。我也去看了书和公众号上去学习，我就知道了为什么腹胀，为什么出现这些疗愈反应。那为什么腹胀呢？那我们腹胀就是因为我们的胆汁过低，胃酸分泌不平衡，那我们的肠道呢，就必须去处理这些消化不完的这些食物，还有我们肝脏本身它含有太多的有毒物质和病原体，那这些由病原体产生的这些物质啊，它会形成胶状，它就是跟果冻状一样，它就会通过我们的血液进到我们的肠子里。那这个胶质物呢，它是什么呢？它就像一种生物膜一样。这个膜本身是应该在我们肝脏里的，但肝脏停滞之后呢，它就会溢出来，它就会通过我们的血液进入到我们的小肠或者是我们的心脏。它就形成了这样病理性的问题。那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肠道里它是有上亿的菌群的，如果坏菌特别多的话，它就会形成腹胀气、便秘的这种情况。所以这就是我当初的时候，我吃完那盘饺子之后，它就是一个节点吧，那盘饺子，它就是一个发病的一个节点。就好比我们吃了鸡蛋的时候，那你每吃下一颗鸡蛋呢，它就会增加你生病的几率。那一个一个的鸡蛋这样常年累积的吃下去之后，突然有一天它一定会爆发出某种疾病的。我们不是说今天吃了一个鸡蛋我马上就会生病，它不是这样的。那有的人他可能吃了一辈子鸡蛋他都没有问题，他的身体素质，他的身体里边的这些病菌会很少一些，他就不会有问题。就像我奶奶，她现在是80多岁了，她就身体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但是有一些人他就会，你哪怕吃上一段时间这些喂养病毒的食物，它就会很不舒服。那就像我一样，我只要吃一碗面条，我的身上第二天必定是会肿的，而且肿得特别严重。那还有呢，那有些人说我身上不舒服啊，我肚子胀了，我今天，那我就吃益生菌吧。我吃了益生菌，我的肠子里就有好的菌群了，我就可以改变我腹胀还有便秘的问题了。那其实你吃的这个益生菌呢，它还没有到肚子里的时候它就已经死掉了。那我们吃益生菌是不能帮助我们去激活这个肝脏的。所以最根本的原因呢，我们生病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我们肝脏的问题。那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什么？还是激活和帮助我们的肝脏排毒。那我们激活肝脏排毒，现在我们知道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那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去喝西芹汁，去喝这些果昔，去戒掉这些喂养病毒的食物。现在这就是我们现在知道最有效的方法。那我现在的腹胀气是完全好了，但是我现在的水肿呢， 虽然我已经是做安疗这么久了，但是我也不想欺骗大家，我的水肿这个问题还是在反反复复。比方说，我这段时间我持续的去做369，那我可能一轮369，我就可能会瘦20斤。那有些人就会问，为什么我做一轮369，9天的时间我就能瘦20斤呢？那这是因为我身体里边有非常非常多的水分啊，它是排不出去的，还有非常非常多的宿便。所以说我做了一轮高阶369之后，我身体里边多余的这些水分还有宿便，它就会排出来，那就可能会导致一个这样瘦的这么快的一个原因。那还有一段时间呢，我可能就是没有把握的那么好，我就去吃了肉，去吃了带麸质的这些食物，我的身体是非常敏感的啊。只要是吃下去，必定1-2个小时之内是就会不舒服，这也是我这个也是属于我身体里边的有害的病毒特别多的原因，我自己是这么想的。我吃下去，然后喂养了它们，它们就开始可以活跃，可以行动了。所以，我们做安疗还是要持续的去坚持安东尼给的这些方法，不要轻易的去改变，因为安东尼先生还有他的高龄。给到安东尼先生的这些方法，我想一定是有原因的。那当我们戒掉喂养病毒的食物，然后去把这些西芹汁还有果蔬带到你的日常生活中来，那我想我们的那个身体就会一天比一天变得更加的好。那我再说一下我自己的皮肤的一个变化。我是从一个特别蜡黄蜡黄的这样一个女孩子然后在安疗之后呢，我真的我以前真的以为我就是黄皮的人，因为有一些人他就是白一些，有一些人他就是黄一些，我就是这样认定的。那我在连续我去年的时候啊，我连续做了4个月的高阶369。那个时候我真的是很想让自己，当初我为什么做这个高阶369呢？我就是很想让自己变得又白又嫩又瘦，然后身体又好啊。但是特别的事与愿违，我做了这4个月的高阶369之后呢，我的样子就真的就变得没法看了。我是1.67米。我当时是120斤，然后我就直接就瘦到了101.2斤吧，当时是又黄又瘦，然后整个的人就，然后我去照镜子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就那些做了化疗的那些人啊，我就真的跟那些做了化疗的人没什么区别，那个外在的那个样子啊。哎呀，我当时就觉得太丑了，这个做安疗它怎么能这样呢？它应该效果会更好呀。那我这么努力，我这么认真的去做，然后当时我就是被外表的这些改变去障碍住了，然后我就做了那4个月之后就停掉了。但是我当时就忘记了我身体的一个真实的感受。我当时身体是非常非常舒服的，就好像回到了12、13岁的那个样子，就非常舒服。在那4个月之中，我是这些年身体最舒服的时候。那我今年那在我年前的时候，今年年前我先生给我拍照。他就突然就告诉我，哎呀，你变白了好多。那我回家我就马上照镜子，因为安疗之后就也很少照镜子，也不擦护肤品。那回家那天我就回家照镜子，我真的白了好几个度。 那在这个过程真的是很漫长啊，就经过了好几年的时间，它才变到这个样子。但是我这真的是很值得。那我说这个的原因呢，我就想是想告诉那些爱美的那些女孩子啊，那些女生，她们有时候就会因为安疗之后皮肤的一些不好的变化。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火车东站。
他们就会有一些女孩子呢，她就会因为这个皮肤一些不好的变化，她们就停滞了，那她们就停掉了这个安疗，这真的是很可惜啊。我就劝大家不要因为你外在的一个短暂性的变化，不好的变化，你就停掉这个安疗，真的是非常非常可惜。我认识非常多做安疗的人啊，然后大家就各种各样的问题来问我，那我今天就找了几个我认为是典型的几个案例，我就跟大家说一下。那有些人担心我喝那么多的水，我会不会中毒啊？我会不会肾衰竭呀？这个问题就有一位安友就问我，他已经和安聊了2年了，他还来问我这种问题，那就肯定是证明他真的是没有好好的去学习。我就想说，如果我们喝的水是活水的话，比方说我们的山泉水是不是很干净？那我们如果是死水的话，就比方说我们水龙头里流出来的那些水，水龙头既然是水龙头里的水，它可能已经在一个储存的一个水箱里啊，或者是什么里边，它可能已经待了好久好久的时间了。它不只是沾染上了存放它的这些不锈钢的管道上面的重金属，它还可能会带有非常非常多的细菌。那它是不是很脏？那我们的肾脏呢？它里边有100多万个肾源，每个肾源上面都会有成千上万的毛细血管和细胞。我们只有喝了正确的水，才能够帮助我们的肾脏去过滤这些脏的这些血液啊，血液不能说是脏的，就是帮助我们去过滤血液，那我们尿呢才会变得清澈。那当我们去长期的吃一些鸡蛋啊、牛奶啊，我们去喝咖啡，长期的吃一些鸡蛋啊、牛奶啊。喝咖啡呀，吃面食啊，吃芥花油啊，那我们的尿液就会变得非常的粘着，非常的黄，而且有异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去认真的去执行安疗的时候，我们的尿已经没有之前的那个异味，我们的那个分泌物也没有之前的那些异味了，以前有可能你一天不换内裤，你的内裤就是臭的，现在有可能你一周不换内裤，你的内裤都不会是臭的，那当我们去吃了这些喂养病毒的食物的时候，我们的肾脏的负担就会非常的大，所以我们才会出现肾脏那个水肿的问题。会出现肾脏这些问题，那这个时候我们第一时间去受伤的吃了这些食物之后，第一时间受伤的就肯定就是我们的肾脏和心脏，所以我们选择对的合适的食物，喝合适的水是有多么重要啊！ 安疗之前我是一点这种意识都没有的，但是安疗之后呢，我真的这个方面的意识提高了之后，真的是心里充满了感谢和感恩，因为不只是我，包括我的家人，我的下一代，如果我的孩子愿意的话，他的下一代，他的下一代的下一代也会因此受益，所以真的是非常的感恩。那，言归正题啊，我们现在有些人现在是用的家里的锅，你看有铁锅，有不锈钢锅，我们汽车里经常会放一些空气清新剂，净化器来那个净化一下我们的汽车，我们会喷一些香水身上，我们会用这些酒精，我们会用香薰蜡烛，尤其是在那个瑜伽馆的时候，因为我是之前是那个瑜伽老师，我在瑜伽馆的时候以前是拿着香薰蜡烛作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东西去分享给大家的，但是现在就知道它是不好的。我也会用精油，用把精油放到加湿器里面，然后让那个加湿器喷出那个香味，就让大家静心。但是现在知道那个精油里面它非常的油，但它随着加湿器来喷发出来的时候，我们在呼吸到我们的肺里，我们的气管里，它是非常非常难分解的，所以大家一定不要用，稍等啊，所以大家一定不要用这个。稍等，我有个电话进来。大家一定不要用这个精油放在加湿器里，在家里或者是在任何地方去喷啊，真的对身体造成非常大的伤害。他们会极度的去削弱我们的免疫系统，包括这些西药、中药这些抗生素，包括我们吃的这些动物里面的肉，它里面有非常多的肾上腺素。我经常跟我老公说，哎，你不要吃肉了，那个牛啊、羊啊、猪啊，他们被杀的时候，他们的那些本身情绪的那些恐惧，那些肾上腺素都会停留在他的肉里，都会影响到我们这个身体本身的情绪也好，这个健康也好。我们吃了他们的肉，这些肉就会在人的体内形成一个酸性的环境，这个酸性的环境它就是正好是滋养病毒的生成，它从而去削弱我们的免疫系统。那在100多年前啊，很多化学实验室它做完实验之后呢，它就会把化学物质倒入到河流之中，那他到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就发现，哎呦，这条河流里边的很多的鱼群和海洋生物就莫名其妙的就死亡了。后来他们就把这些化学物质存放了起来。那当存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就存不下了，就像现在的那个日本，稍等啊，就像日本现在的核废水是一样的道理。所以我们现在在看到，我们不知道有没有人看到天上飞的那个飞机，有时候我们天上盘旋的那个飞机，它会有撒那个白色的物质，就跟雾一样是白色的，那个飞机它撒的这个白色的物质就是那些释放性的化学物质，它就在释放这个化学物质。那现在我讲的这些东西，我不是说我自己胡乱说的，这都是在安东尼的书里有写的，所以我就想跟大家这样分享出来。你看我们现在有非常多的神经炎症，哎呀，就各种这疼那疼， 那比较敏感的那些人呢？我就想说一下，我们现在下的这些雨啊，就跟刚才这个飞机排的这些雾，它是有联系的。那我们现在的人淋了一场雨之后，他就会生病。那这个病，它并不是因为他淋了一场雨之后着凉了，而是因为雨水里面的酸性。很多的化学物质，它是通过飞机的喷洒，然后这些化学物质会藏在这个云层里面。很多的雨水下来之后，它都是通过我们的皮肤进入到我们的神经系统里面，它就会使你生病。所以我们大家不要觉得淋雨非常的浪漫。现在我们知道了。我们就要尽量的去避免去淋雨，尤其是小孩子啊，一定不要让他淋雨啊。我们你看，不，其实它不只是这些飞机上喷洒的，在我们的大海之中，现在每就很多国家都在放这个废水啊，我就不说那个关键词，它这个废水，我们的大海的海水蒸发，它会随着这个海水蒸发，云层的被风的吹动，你都不知道你头顶上的那个云，它是从哪里吹过来的。所以我们尽量去避免淋雨啊这件事情。那在安东尼的书里面，他就告诉我们，有四大物质，第一个是重金属，第二个是农药，还有我们现在的辐射和 DDT。那在这种四个层面里面，那在这四个层面里面呢？稍等，一直给我打电话。那在这个四个层面里面呢，它就会形成我们各种各样的疾病。如果是有那种攻击性的病毒在你的体内的话，你正好又很喜欢吃这些鸡蛋、牛奶、咖啡、面食，还有黄豆，还有芥花油，你又很喜欢喝茶叶，那你这个攻击性的病毒，它就会不断的去喂养它，这些食物就会不断的去喂养这些攻击性的病毒。那我们的身体呢，它肯定就会是越来越差，就是这个原因。那在拯救大脑的那本书里面有明确的写到，我们的病毒通过繁殖，它会不断的排泄，它就会不断的壮大。这个病毒排泄不是我们人排泄，像人排废物一样啊。它就会不断的去扩张，去不断的去壮大。那我们的体内有六种以上的这些病毒啊，在我们的体内有六种以上的繁殖方式，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啊，一定不能用那些铁锅啊、银质的杯子啊。以前我特别喜欢用银做的杯子，因为我觉得那个是证明我的身份，然后我觉得啊，我你看我用银的杯子，我都有钱，然后我就会去用这些东西，还有不锈钢的这些小勺啊、大勺啊，包括锅具这些，这些全是会诱发我们的身体生病的一个原因啊。我们就是哪怕是安东尼说，哦，你如果你每天喝重金属排毒果昔，你就不需要担心这些不锈钢的一个使用啊。他上一期有那个直播的时候有说，但是我自己还是认为我们还是能换则换，能避免尽量去避免。那我安疗这几年，我身上的这些病啊，除了肿胀还是反反复复以外，其他的基本上都是得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疗愈。包括我那几年我去医院检查，心脏科的医生就告诉我 小姐，如果你是在你现在年龄如果是50岁的话，那我的心脏的检查的这个结果我就会告诉你你是心梗，但是你现在才30岁，我就不能说你是心梗啊。当时我也是被这个医生搞得很迷惑，但是我也是给自己下了一个定义，我就是我有这个心脏的问题。去年的时候我又去检查了一遍我的心脏，我去做了心电图，有一个好消息告诉大家，就是我的心脏完全没有问题了，一点问题都没有了。我现在就是除了身上的肿胀还是会反反复复，因为安东尼说即使你做高阶369，做28天净化，做反正你做哪一种你都要完完全全的去做上3年以上，你的身体才会得到一个完整的净化。就是你不吃任何，你在这3年之中不吃任何的喂养病毒的食物，你的身体这3年才会得到一个完全的净化。但是我在这3年期间，我是嘴特别馋的一个女生，我就经常吃一些面，我就经常会去吃一些面食啊，我还喜欢吃酸辣粉，因为酸辣粉那些油特别多啊，我就有时候会去吃一些这些喂养病毒的食物，所以我的身体的疗愈程度就没有那么的快啊。但是你看我现在肝上有一个结，我在1年前的时候去检查它就已经是没有了，然后我的尿频的问题啊，皮肤的问题啊，还有之前我没做安疗之前我的头发就是一掉一大把的那种，早上起来你就不用梳头，你就拿手这样一捋，这个头发就会大把大把的掉。但是我现在就都好久没有打扫家里的那个头发的那个感觉了，我现在刚想起来，就以前就经常拖地，那个头发一大把一大把，现在有2年都没有这样掉头发了。那我再说一下我的先生啊，我的先生是有慢性的支气管炎，他的身体啊，他的身上就前年的时候，前年还是大前年忘记了，就很发臭，就在外面就闻到他那个身体是发臭的，然后他还口臭便秘，他有非常严重的鼻炎，打呼噜特别严重。他喝7天，他喝那个西芹汁之后，第7天人家就去做高阶369了。他做高阶369做了10几轮之后啊，他之前他那个肚子啊，就是像我们怀孕8、9个月一样，他站着他都看不到自己的脚尖。他做369之后，他的体重是减轻了30斤，然后他的肚子就完全就好像有腹肌的那种，就做他也没有做运动，但是他做369之后就收获了腹肌，然后他打呼噜啊、鼻炎啊、体臭啊、咳嗽呀，这些基本都是好了，我不敢这样跟大家说他痊愈了，我不想这样说啊，但是他是基本都好了。那之前我们每到了秋天，我们家里他就会吃大量的消炎药、咳嗽药，那种是非常非常厉害的那种消炎药，一次吃半片他都要吃一片他才能好。那现在这些我们家都用不到了，现在也完全是改变了他的饮食结构，以前他每天都是无肉不欢。每天几乎他不吃肉，他就会跟我那个发脾气，他就会那个不舒服。那现在他就我们过年的时候炸了一个糖醋里脊啊，他吃了一口那个糖醋里脊之后，他就跟我说呀，这个肉的味道怎么是臭臭的啊，我真的是很开心。 之前，哎呀，说到这儿有点激动啊，因为我真的很希望我先生他能够不吃这些肉食，嗯。那之前他有非常严重的慢性支气管炎，我们去医院的时候，医院他是没有办法的，嗯，他只能说，这个慢性支气管炎是没有办法调理的，你要不去中医科看一下，拿点中药调理一下。我现在真的很感恩遇到了安疗，那我先生他这个身上这些病。现在就完全好了，慢性支气管炎，打呼噜、鼻炎，之前鼻炎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每天喷那个鼻炎的那个药，哎，一年四季这个鼻子都不会好，都要靠那个药去维持。现在他偶尔出去工作，他有十几天。一个月不回家，他哪怕在外面不吃不喝这些细辛汁果昔，他还会吃一些那些喂养病毒的食物，他也不会那个啥了，他也不会难受，嗯，这是我这个分享，稍等一下啊，我先回个信息，不好意思大家。嗯，说完这个我先生，然后我就再说一下，有些安疗伙伴他就找到我问，他说，那个林飞啊，我怎么做了这么长时间的安疗，我还没有好呀？这个安疗是不是骗人的呀？那当我去问他是怎么做安疗，他怎么执行的一些细节的时候啊。那他就真的是做的非常的不到位，他每天就是说，我每天晚上会吃面食，我有时候我今天晚上吃了肉，我今天晚上吃了面，那这样去做安疗的话，你可能是你做安疗近期，你一年或者是你这样去做安疗的话，那你想疗愈的那个疾病，你又想让它迅速的去好，我觉得那是不可能的，嗯。如果说你看我们这样做安疗，你可能你做安疗近期你一年或者是近期突发的这些疾病啊，它可能会好的稍微快一点，没有那么严重。但是有一些折磨了你5、6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这些疾病，你又想特别不认真的去做安疗，你又想尽快的用这个办法让我好起来。那真的是不可能啊！如果你身上真的有急需去治疗的这些折磨的你很难受的疾病的话，你一定要严格的去按照安东尼给你的方法去做，你去做28天净化法，去做单一饮食，去做三种369其中的一种，你一定要去严格的去。执行，哪怕你中间你做高阶369，他没有，他前6天没有让你喝黄瓜汁，那请你这他前8天不让你去喝黄瓜汁，那请你前8天不要去喝黄瓜汁，不要去喝任何的在369饮食它这个食物以外的东西。我还是劝大家不要拿我们学的这些心理学啊，拿我们学的这些额外的其他的知识用到这里面来啊。你还是就是严格的去按照他这个执行。嗯，还有安东尼说，如果你在这些果昔里面，如果你今天菠菜汤你没有什么什么，你可以拿一个什么东西去替代。这个替代品不是让你去长期的替代啊，他是说，如果你实在没有的情况下，你可以去替代。如果你有条件，你一定要按照他前面的这些不这些就是这些既定的这些食材你去做，你不要去。我觉得这个菠菜汤里边放 芒果好吃，我就要用芒果去做。我觉得这样，我个人建议吧，不要这样去做啊，还是一定要严格的去执行。嗯，那你看我们去做安疗的时候，我们这些麸质类的食物啊，我们吃下这些麸质类的食物，吃到肚子里面的时候，它的代谢时间是3个月，至少是3个月啊。那我们去吃芥花油，我们去吃肉，它在我们肝脏的代谢时间是6个月。那你想想，当我们吃了这些食物，那它已经存储到我们的肝脏里了，你在不断不断的，你一边在排毒，一边在给它那个打药，一边给它除草，一边给它打给它那个加一些不好的料进去，你想想这个你养出来的身体它怎么可能会这么快的时间好呢？那当我们去吃了这些食物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啊，我经常推荐大家去喝一种茶，就叫甘草根。啊，甘草根是它被称为最佳的解毒剂。啊，当你吃了这些的时候，嗯，你同时又想去找到一个解救你肝脏的方法，那你一定要去喝甘草根茶。嗯，因为我们人难免会有口欲嘛，想吃这个想吃那个，来满足一下我们自己。我自己也是经常会有口欲的，有时候很馋，因为我是北方人，我就特别爱吃面食。嗯，所以我对北方人来说，我让我去戒掉这个面食还是比较困难的。嗯，所以你吃完它之后没有关系，你还是要去找一个可以去解决它，可以去帮助它稍微能够缓解一下的这个方法才行。那我们改掉一个旧的习惯不容易啊，我们养成一个新的习惯更不容易。所以我们遇到这么好的方法，我们尽量的就去把它做好，然后让我们的身体变得更健康。嗯，然后我再说一下我的女儿啊，我女儿今年是8岁，她是5岁的时候就开始做安疗了，跟着我和她爸爸，去年的时候我们就给她加了高阶的369。他刚出生的时候啊，他身上就特别多的湿疹，然后一直到了5岁，他的湿疹是一直长到了5岁，中间从未停歇。他的湿疹长在哪里呢？就长在他的腋窝、腿窝、肘窝，就全是那些小红疙瘩，一堆一堆的，特别小小的那种湿疹。然后他就是陆陆续续反反复复的长，这些年你看现在的小孩子，他才5岁啊，我女儿他的手上一个小月牙都没有，他也是早上起来就经常性的水肿，就肿的真的，那个孩子的脸肿的就真的不像样子，就变形了，就变样子了。他还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急性喉炎。急性喉炎，我们这几年我们生完孩子之后，我跟医院真的就没断过联系。他的急性喉炎只要是犯了，他就有喘不上气来的这种情况，脸会马上就憋紫了，马上就喘不上气来。我就没做安疗之前，我的心就一直就是很慌的，因为我就怕啊，哪天别冻着啊，别热着啊，别犯病啊，一犯病我怎么办呢？我现在想想我还是很想哭啊，那个时候真的过得太不容易了。那当我们给他做了安疗之后，这个小孩子就孩子他改变是非常快的。他做安疗比我们大人的这个疗愈的路程简直要快速的多了。就像安东尼先生说，我们喝西芹汁的排毒速度就像是在走路， 我们如果加上果昔，那我们的排毒速度就像骑上了自行车。我们坐高阶369的排毒速度就像坐上了火箭。我自己是觉得，我只要给我闺女加上了西芹汁，我闺女的排毒速度已经是坐上了火箭。她身上，她第一天喝这个西芹汁的时候，我给了她300毫升。那她开始的这个第一天，她就开始放屁呀、肚子胀呀这些情况，哎，但是她就过了几天，这些情况就好了，她就没有再出现任何的其他的那些生出病状的疗愈反应。啊，他身上的问题就是一点一点，你就看着他一天一天比一天的更加的健康。他的喉咙湿疹，晚上翻来覆去的睡觉睡不着，然后他手上的月牙也长出来了，这些都好了。那他之前身上有的这些问题真的是全部被疗愈了。我们在这3年期间啊，我做安疗从来没有去过一次医院，也从来没有吃过一次中药、西药、消炎药，一次都没有给他吃过。包括在疫情期间他发烧，我们也是给他喝西芹汁、黄瓜汁、梨汁、苹果汁、西瓜汁，补充剂是锌和 B12、 柠檬香风草，我们就给他就这样去做，那他就完全的好了。我以前特别担心孩子会生病，但是我现在有了方法了，所以他偶尔会有个小感冒、小发烧，我也不再担心了。我刚开始给他加上重排的时候，我是想让他变得更加聪明一点，因为那个安东尼说，如果你的孩子在十几岁之前吃上这个重金属排毒果昔的话，那他在大脑中期神经他在十几岁会关闭，然后你给他用上这个重金属排毒果昔，在他大脑中区神经关闭之前，他的这个中区神经里边带的这些重金属就会被排出来，就会被排除一部分，或者是被排除干净。所以我就坚持给他去喝这些果昔，去喝西芹汁。他现在的情绪啊变化也特别大，学习也非常的稳定，就是跟不用我管，有什么事都可以好好的商量。然后真的是孩子的变化是非常大的，所以我想在这里说，孩子去做安疗是非常非常安全的，也是非常非常可行的。我自己已经亲身经历过了，所以你不用担心孩子做这个安疗他不吃肉他会不会长不高啊，他会不会营养不良呀，不喝牛奶。那我现在正在带着我女儿做高阶369，我女儿现在8岁，1米34的个子，算比较高，体重也非常的正常，身体各方面都非常的正常。我现在正在带着我女儿做高阶369，她一天比一天开心啊。她的身体，她就告诉我说：“妈妈，我身体非常非常的舒服，没有一点不舒服的症状。”那我就知道这个方法一定是对的，啊。如果你的孩子他不能接受这个方法的话，他喝不进西芹汁去，有些小孩子你可以给他喝果汁啊，橙子汁、苹果汁、梨汁、西瓜汁、黄瓜汁，你给他喝上嘛，你给他把这些补充剂补充上嘛，那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帮助啊。但是我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我们不要去拿孩子做实验。如果孩子出现了急性的病症，我们第一时间还是要带着孩子去寻求医院医生的帮助。那当你这个孩子这些急性的症状过去之后，你还是可以回来再慢慢的给他做安疗，因为安疗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我刚开始做安疗的时候，我是非常死板的，我就一定要让那个，孩子不要吃药，不要吃消炎药，不要吃退烧药，你就用这个方法去做。反正这些安疗里面的方法告诉我们，你只要挑出一个，你去做，你就会好的。我觉得不要这么死板啊，还是要灵活一点。哎呦，8:26，8:27了。我稍微快一点啊。接下来我说一下我的父亲啊，他是在前年的时候开始喝洗钱汁。我父亲非常棒，我在这里给他点赞。他每天要喝3000毫升的洗钱汁。然后他的饮食啊，我爸爸坚持的比我好的太多太多。我只是。就这样跟他说之后，他每天土豆、地瓜，吃一些水果，喝一点小米粥，那他就人家这样吃了几年了，而且那个面食一点都不动。他是一个山东大汉，我爸爸，你想那个馒头、包子、火烧、油条、油饼，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平时就是哎呦美味美味佳肴呀。但是这几年他真的是一点都没有动啊。那喝西芹汁之后，他喝了2个月的西芹汁之后，他就出现了一个症状，就是带状疱疹，非常严重。那当时我带他去医院看医生，医生就是说你必须带你爸马上住院，我会给你爸打针、打吊瓶，然后。他那个医生给我推荐了一种治带状疱疹的药，一粒药就300多块钱。当时我非常的担心，因为我们这有一句俗话，就是说这种带状疱疹，它是长在背上和腰上的，它只要缠过腰一圈，它就是长满整个腰的话，这个人你再。有神通，他就都会死掉，他就不可能好的。当时我真的很害怕，但是，我因为我当时真的很死板，我就坚持把我爸爸带回家了。我们就开始高接369，但是不负所望啊，真的很神奇。在1个星期之后，我爸所有的带状疱疹都结痂了，而且没有一点点的后遗症。我一会儿可以把我爸爸那个得带状疱疹的那个照片发到群里给大家看一下。当时医生就说，哎呀，要很久，而且会有神经的疼痛，也许会胳膊疼，也许会哪哪疼，要疼好几个月才会好。我爸一点这种症状都没有，我爸一点点的后遗症都没有。啊，这是他一个生的一个病的一个典型的一个案例。我爸爸去年去检查肺部有一个3厘米的结节，去年啊前年的时候去检查有个3厘米的结节，那我年前我就又去跟我爸去医院拍了一个胸片，我爸爸肺部上的结节已经没有了，我爸的变化是真的是非常大，包括我爸的一个反应能力，他以前没安疗之前他是特别慢动作的那种人。有时候他真的，他一个去掏钱包的动作，他真的就像跟我们放那个慢电影一样，非常慢。那他安疗之后呢，他整个人就变得非常的开朗，而且动作也变得非常的快。我以前特别担心我爸爸得老年痴呆，我现在就没有这种顾虑了。我知道我爸爸。也许会得老年痴呆，但是这种顾虑，这种几率很小，而且我有了方法去帮助他。最后呢，我就想跟大家说，我们身体的这些问题啊，我们的腹胀、便秘、痛经、失眠等等，你有高血压、糖尿病、低血压，你任何的这些问题，它都不是说一下子就能好起来的。安疗它真的就是，它往前退，往前走2步，它说不定下个月它又往后退2步。你喝西芹汁1个月好了，你可能第2个月你那个病症又回来了， 它就是这样反反复复的一个过程。你看，就像我的身体肿胀一样，我的肿胀我没有非常认真的去做安疗，我只要不做高阶369，我真的就不是非常认真的去执行，那我的肿胀就没有好啊。我平时吃面食，我的肿胀马上就会回来，因为我们的身体啊是从很多的层面去储存这些四大疾病的啊。这四大病因我还是要想说一下，第一个是病毒，第二个是辐射，第三个是重金属，第四个是 DDT。 那它就像我们的重金属啊，就像我们平时走在大马路上，我前几天看到有一位安友他在跑步，我就问他，你是不是在马路上跑步？我就很担心，因为我们的汽车里面排的尾气里面全是重金属，我奉劝大家一定不要去室外跑步，你哪怕在家买一个那个叫跑步机吧，行不行？买一个跑步机在家跑，不要出去做这个空气净化，给别人当做这个叫什么空气净化器啊，不要这样做。我们这个四大病因，它是分布在我们的肉是一层一层的，它分布在我们的肉里面，分布在我们身体里面的各个角落。那从我们出生开始，就是在我们妈妈的肚子里的时候，我甚至觉得我们有时候在爸爸身体里还是那个精子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开始被这些鸡蛋、牛奶这些喂养病毒的食物，还有激素，包括我们环境里面的这些重金属，我们已经开始吃这些东西了。那在肚子里，妈妈肚子里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吸收这些东西，所以很多的胎儿，你看刚生下来他就会有非常多的黄疸湿疹，包括我女儿就是刚生下来黄疸特别厉害，湿疹特别厉害。那在他们的成长的这个过程之中，我们又会去吃一些垃圾食品，比方说牛奶、鸡蛋这些，那吃妈妈的母乳，现在那个我们以鸡蛋、肉这些为主食去以这些怎么说呢，就是当作是有营养的食物来吃。那孩子吃到我们的母乳的时候，那个母乳里边他带的肯定也是有这些不好的这些东西。所以有妈妈的孩子，你如果正在安疗，请你戒掉这些食物，请你多去喝这些汁。你去蜂鸟之声上看一下，有很多补充可以让这个乳汁增多的这些食疗的方法。还有一个就是当这些毒素在释放的这个过程之中啊，它会分批的释放。比方说你肿胀可能就是你安疗一个月啊，你好了，然后安疗两个月，它真的是会回来，即使你是很认真的去做安疗，它也有可能它就会在第三个月、第甚至是一年、两年之后，你这个症状又回来了，又回来反复，啊，它不可能说在你安疗几个月之后，我所有的想要疗愈的这些症状都不见了，你推荐给我的这个方法，我都用了几个月了，它都不行。那你想想，我们吃药，你像我奶奶80多岁了，她吃了一个胃药，她已经吃了10几年了，每天早上都在吃，吃药都要这样吃。你想，我们这个养生的方法，它是不是要持续一辈子？那我们现在身体好一点，不代表我们身体永远就会好。我们做这个安疗，不代表我们那个喝西芹汁之后，我们的身体有可能你喝西芹汁，有可能我�喝了西芹汁3年了，我有可能会得癌症啊。 我真的有可能会长肿瘤啊，这都不是没有可能的啊。那我们每天吸的这些汽车尾气啊，我们去接触的这些病毒啊，我们在做安疗师期间，我们生一些病，就是我们生一些小病啊，我们有一些这样的反应都是好事儿，我觉得。你看很多人平时他都是不生病的，他一生就生大病。我以前就是这样的，我从来不生小病。你像有的人感冒了，头痛啊，发烧啊，各种，我从小都没有尝试过这种发烧给我带来的感觉。我是被我奶奶养大的，我奶奶说我从小都没有生过病，没有发过烧。但是只要是发现哪里身体，我哪天身体不舒服了，我肯定就是长了结节或者是肿瘤了。我在这十年期间，我没做安疗之前啊，我十年身上长了三个瘤子啊，但是我平时一点小病都不生，那这是为什么呢？那因为我们平时身体的免疫力啊是非常低的，当病毒来了的时候呢，我们身体根本就没有办法去抵抗这些病毒，所以它没有，它不会出现这些发烧啊、有炎症啊、出现溃疡啊这些免疫系统的一个，它不会去跟这个病毒作战，就是你的免疫系统不会去跟这个病毒去对抗，它没有那个能力，它没有那个力量。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一点，当你大量的开始喝汁，吃干净的食物，你的免疫系统开始加强，它开始往外排毒，这些都是特别好的事情。还有一些人找到我说，我喝了一个月了，我去医院去检查，他怎么那个我的那个白细胞怎么又升高了，我的那个红细胞降低了，我各种都乱了。然后我做了几个方面检查，然后我去医院做检查，它还是不好。因为我们在刚疗愈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就像我们在大扫除一样啊，我们在扫房子一样，就刚开始打扫的时候，它是非常的乱的，它布满了灰尘。那我们的身体刚开始疗愈的时候，它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它会非常的凌乱。那你的检查结果也许它不会有一个你想象的那么美好的结果，你有可能真的平时血压不正常，但是你喝了汁儿之后呢，你血压就突然就飙升。你平时血糖是正常的，但是你在做疗愈期间，你的血糖情况也是偏高偏低。那这样的时候，如果你频繁的去做检查，你就会怀疑啊，你就会产生很多的怀疑。我建议你喝了半年甚至一年以上的西芹汁，如果你想再去检查身体，可以去。那你如果有非常多的疑惑，有非常多的问题的话，你就去公众号上，去蜂鸟之声，你可以去买安东尼·威廉先生出的这些书，你有什么问题你去查呀。啊，那现在我们在做安疗的各大的群主啊，就各个的群主他都会收藏那个电子版的链接，每本书都有的，他们都会无偿的给到大家。我就先建议大家先去学习起来，先去喝起来，然后哪怕你买了书，我教大家一个方法，你不要从头到尾的读，你如果没有这个时间，没有这个精力的话，那你今天有一个问题，你就去查那个书的目录，这样你一点点的去学习。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你就不会被外界的这些声音所影响。我还想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一个能够让自己快速健康起来，能够坚持下来的方法，那就是你去帮助别人喝汁，你帮助群里的这些伙伴，你去回答他的问题。那当你回答他的问题的时候，你就是一个在自己学习的过程。那我也想奉劝大家一下，你回答问题的时候，请你 去按照安东尼威廉先生的这个论证和依据理论你去作答，你不要去按你自己的观点去作答。因为我看到太多的人，他又没有很深入的去了解这套方法，但是他又在各大群里说一些他自己关于他自己的这些观点的这些话。好的好的，马上就结束啊。他就会夹带着自己的一些观点，那这样就会很影响到别人。那他看到你这句话，有些人很脆弱的，他就会马上他就会放弃了。所以大家好好的学习，好好的去帮助你现在所在的群体里面的这些安友啊，只要有人出来问问题，你就赶快想到我要去帮助他解决这个问题，然后你就去公众号上去找这些答案，然后你再在群里回复他。这就是我自己学习的一个方法，然后也是我能坚持下来的一个秘密武器。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在喝西芹汁，在做这个疗愈的人，身体的状态都处在不同的状态。那有人得了癌症，他可能做一轮369他就好了，那有人可能做20轮他都不会好啊。那这就是我们安疗人的身体的状态的不同，我们的身体里面的病毒存在的方式不同，所以我们还是需要去自己去实践，然后自己去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的一个安疗的方法，那到最后你就会找到一个你想要的答案。我在安疗初期也是受了家人的反对，邻居的反对，然后群里各种的声音出来，但是我就是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去帮助别人去喝西芹汁，然后不断的去帮助别人做高阶369，然后只有去帮助别人，我们才能真正的去坚持下来，我们才能真正的去学好这些知识。然后我会不停的跟家人说我身体的变化，我身体的一个改善。我坚持了有半年的时间吧，我的家人才陆陆续续这样加入进来，而且在我每天每天去服务他们，去帮助他们去榨西芹汁，就是这样去帮助人的一个过程，也是在帮助我们自己这样获得成功啊。这是我的一个诀窍，我希望我今天分享的呢，能够帮助到大家。也愿我们在安疗的这些伙伴们能够坚持下来，能够去帮助更多的人去运用这个方法，变得更加的健康。好嘞，超时了，把麦还给主持人，谢谢。
好的，谢谢林飞老师的分享啊。从林飞老师的分享里面可以感受到啊，他满满的爱，有很多很多想给我们家人说的啊。那个接下来我就不多说了，因为今天现在已经一个多小时，然后我接下来就我会讲一下那个关于369的，大家可以在下面聊天区接龙，一会儿我们邀请老师来给解疑答惑啊。那我这里要那个插播一下，就是我们有369高阶群和369的简易群，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加入这个群聊，大家集体共修。那369高阶群呢，它是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在食材方面它可能就是要相对单一一点。那个简易版的呢，就是针对就是初步进行安疗的人，它的那个就是饮食上要稍微宽泛一点。那但它的那个疗愈的效果也是高阶版的 70% 的效果。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加入哪个群。这个也是那个公益群啊，特别有爱心的一些安友们、同修们，在带领我们大家集体的、共同的进行一个，高阶的践行。有兴趣的可以加入啊！我在这里插播一下。那接下来呢，就邀请，我们资深而又耐心又充满爱心的接入老师，然后为我们大家进行解疑答惑。我先看一下聊天区。聊天区大家的接龙啊，接龙可以，大家把名字打上，不用把问题打上，问题就是开麦的时候可以去分享，大家尽量时间控制在3分钟之内表达自己的提问啊。好，第一位 第一位是不是清瑶老师的提问呀？请问甘草跟茶是什么？怎么做？这个是哪位家人的提问？那就
叫阿盘啊，叫阿盘，他刚才打了第一个提问嘛。
哦，那就邀请介入老师来，做一个回应。欢迎介入老师。
好的，没问题。那个甘草根是什么东西呢？甘草根其实在中药里面也有的啊，在《本草纲目》里面都记载了很多甘草的药方，它的甘草其实是甘草的根部，包括什么六君子汤啊，什么麻杏石甘汤那一类的都有啊。因为他说这个甘草呢，它的药性如它的药性是记载的有不少啊，什么甘草性甘啊、平啊，什么润肺止咳啊，说了很多。那么呢，这个甘草根它也是安东尼推荐的一种补充剂之一啊。那么呢，如果你是买甘草根的这个胶囊的话呢，它是建议你每服食两个礼拜就停两个礼拜，然后再服食两个礼拜，如此类推，这样子。甘草根茶呢，它的就是制作方式呢，它就是将甘草的根切片，用水煎服，又或者用干制的甘草切块，然后加到那个煮沸的水里面冲泡饮用就可以了。那么呢，就是说有两种方式，一种呢你可以泡茶，一种呢你可以买胶囊。因为胶囊的话，它都应该是切成碎末啊，比较浓缩一点，那比较方便一点啊。这个就是甘草根啊。好，那么这个问题就回答完毕了。顺便讲一下啊，因为呢，我们的每一个人的知见，我们毕竟都是在学习之中，我也是在学习之中，所以呢，如果我有的地方讲的跟蜂鸟健康跟安东尼的书不对的地方，那么是以安东尼的书以蜂鸟健康为准了，因为每个人的知见都是有限的啊。如果我回答的过程之中有的什么需要补充的地方，也可以各位老师也可以随时可以补充啊。比如说像刚才在会议开始之前关于这个369食谱的问题，那刘凌飞老师他就补充得很好。所以呢，因为我们这是一个共修的原地啊，真正来讲没有谁是老师，也可以说每一个人都是老师，我们大家是互相去交流沟通，互为补充，这样子得到的效果应该是最好的。好，那么下一个问题呢，下一个问题是哪一位？
下一个问题是我啊，是我正光啊，就排一排。我看第一个问题提问的人好像也提了以后好像下线了还是没下线啊，也没跟你继续互动。我提的问题的，我是想跟刘凌飞老师刚才他在分享嘛，因为他分享过程中我有一些问题想跟他互动的，但是呢基于他在分享，但我就有一些问题啊在这里想跟他互动一下。那刘凌飞老师在不在？还在吗？在不在？刘凌飞老师，他下线了吗？下了吗？因为他是关于他分享几个案例，他几个例子的，比如说他说是他小孩子喝那个石芹汁，那么我是想确切了解一下，就是他本人是怎么进入那个安疗的，是然后呢进行了多久的安疗啊，那么安疗的时间有多长，后来身体的状况变成怎么样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女儿进行了安疗啊，就是安疗的话呢，就是说小孩子进入安疗，他刚才反复强调了，说是小孩子早一点进入18岁之前进行安疗的话效果会非常好啊。也讲了一些说是怎么样的，什么果昔的话就像骑单车，像坐了飞船 啊速度很快。我就想了解他在小孩子做安疗的时候之前那个身体状况是怎样的，然后他安疗的话是进行的是百分百还是怎么样的一种状况啊。 就说是恋爱，说何惜情之，还有是369什么的啊，具体没讲，我也没听清，没听啊。最后他现在身体状况，他也刚才讲一下啊，就是说是多高啊，多重啊，他自己反感觉良好啊，啊，就是多长时间了、啊，就是说是按掉了多长时间。那么他女儿是也决定按这种生活方式，因为他是我是因为我本身对安疗的了解不是很深啊，是小白。那么他吃的方面，如果是长期吃这个喝那个西芹汁啊，或者是369那种全素的啊、长期下去的话，他小孩子的意愿他是怎么样啊，我就没机会跟他细聊。下去了吗？刘凌飞老师下去了啊，那没办法。
那我回应一下啊，因为刚刚我私信他了，他这会儿就是他要带孩子睡觉，他要
我上线了。
他在群里面吗？他在我们。
又来了，那你赶紧问吧。
哦，那行，刘凌飞老师你好啊，好，感谢啊，感谢你那个。
你好，您问。
就想跟你互动一下，就是说是你本人。你是哪个地区的？我是先了解一下啊，是你说你是东北那边，是哪个省还是哪个市的？
如果没有这种那个硬性的问题的话，那能不能在群里？我们在群里聊好不好？
不在群里，那不聊这个。你意思在这不聊这个？没问题啊，我接了。那这样的话，那我想问一下，你是什么进入那个安疗体系多长时间了？就是进入安疗那个。食疗你自己亲自实践了多久了？
我已经3年了。
3年啊，那这个3年的时间、你是全部都是严格执行这个？他全部都是喝果汁，还是怎么样的一种呢？还是混合的，还是怎么样呢？
我在这安疗的3年期间呢，我每天几乎就没有断过啊。我刚开始第一年我是每天。到了一周之后，我就加到1000毫升的西芹汁，然后又过了2-3个月的时间呢，我就加入了这个果昔，拯救肝脏果昔和重金属排毒果昔，然后又到了就我做了一年之后呢，我就开始高阶369，连续的高阶369。
第一年你是就是说是喝那个西芹。支开果汁的话啊，跟那个果昔是跟你让你日常的饮食是暂时没改变的，是这个意思吧？
我日常的饮食也是不吃喂养病毒的食物了，我偶尔会吃一点面食啊之类的，但是很少，一个月也就那么2次吧。然后
一开始就改变了，就是比如说你进入安疗第一个星期、第二个星期，就是说一开始。
我进入安疗第一周的时候，我的痔疮就没有了。这是我被第一个疗愈的。我就想跟您说，我们每个人的身体的状况、情况，还有病毒的这些层次，它都是不同的。所以
啊，这个我明白，我是想通过你自己的亲身实践去看一下，就是说是你刚才讲的你那个什么疮好了嘛。就我是想了解你这个过渡阶段，你是因为你一下子全部进入那个安疗的话，它是全素的嘛，喝果汁的嘛，那你原来的饮食状态进入到另外一种状态中，你是过渡的还是直接就完全彻底的撇掉旧的，直接就
过渡的？我会过渡的，我会过渡，有过渡期的，我馋肉，我会馋面食，我会吃的。我不会想让自己那么痛苦嘛，然后我是会吃的，包括现在我都会吃，但是我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每年都会有3个月、4个月，甚至到半年的时间来做高阶369，连续的做。
你所说的高阶369，因为我是小白啊，不是很清楚啊。当然了，就是你说高阶就我现在我的理解啊，理解就是可能就高阶369是全部都是按照他那个369的那个果昔啊、果汁啊就是这样吃啊，其他的食物就完全不吃。 啊，其他的
是的，
植物以外的任何东西都不吸，那就有三个月左右的时间是吧？那边
曾瓜，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
嗯，
因为我们这个群体几乎都已经接触这个安疗已经有段时间了，然后今天排队的人比较多，
那就是那行，我就不提小白的东西了，那就讲一讲你的那个老爸爸啊，老爸三千喝西芹汁三千哦。那他吃之前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体状态？是吃了，我看刚才看你分享是两个月以后就带状包疹哦，然后又喝了三个月就完全好了嘛，是这个意思吗？
啊，真光，我想跟你说，我们都是普通的这种人，就是没有做安疗之前都是。你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真的你有吃到什么我们也有吃到什么，但是在做安疗之后我们就80%以上很严格的按照这个安疗的程序走，包括我父亲，包括我先生，包括我女儿，80%以上的时间都是非常非常严格的按照这个安疗走。所以说你要是真的想去了解，你可以在群里啊，你也不必要加我的微信。很多人这些安
友肯定不会加，
对，这些安友很多很多都比我有经验，比我学的好。所以说我今天只是来分享一下，您如果有什么问题，你就群里摔到群里，然后非常非常多人都会出来帮助你的，你放心啊。
我看青鸟老师对这方面的时间要把控一下，那基本上也没什么问题了，现在。
好嘞，感谢您。要有什么事儿就群里咱再说，好不好？
嗯，
好，谢谢。嗯，
好的，谢谢林飞老师和郑光老师的互动。那接下来邀请盘，来提问。那欢迎接入老师开麦来回应。盘在吗？
在的。各位晚上好。就是我因为这个是刚刚才接触这个安疗，也是差不多也是这一周才知道有这个安东尼疗愈的这个方法。然后我就是今天就是在这里说的话呢，就是想我家这个先生了嘛，他就是那个耳鸣差不多是10多年了，然后各大医院也看过，就是反正医生就跟他说是这个治不了也治不好，就让他习惯了就好。然后我就是一直在想找一个方法了嘛，看看就是说是这个既然医院也治不好的话呢，就是认识了这个知道了有安疗这回事以后呢，我就是想能不能就是用这个方法跟他疗愈一下。然后今天在群里因为有差不多是100多位这个安疗的安友在嘛，我就想问一下各位有没有这种症状的，然后是通过这个安疗然后这个症状缓解啊或者是疗愈了的啦，让他有一点信心能够坚持下去。
您说他是什么病来着？他是
耳鸣
OK。耳鸣的话呢，他事实上在我们的群友里面确实是有不少是可以疗愈的，有的呢是说10多年的耳鸣都疗愈了，但是呢你不要期望这个耳鸣好得太快，因为呢也有的这个网友呢跟这个安东尼讲，他说呢这个人呢在安东尼的广播里面说，他说有10年的纤维肌痛，坚持安东尼疗法4年，那么都好了啊，有很多问题都好了，但是他的耳鸣状况在通过这4年的安疗他完全没有改善啊。那么安东尼的回答是跟他讲了，因为实际上你的耳鸣在症状开始之前器官的损伤就已经开始了，所以呢他现在的感觉事实上是一种延迟的效应，过去4年的努力只是为了防止它变得更加糟糕而已啊。然后呢它防止它变得更糟糕，然后就会逐渐的逆转啊。但是呢需要修复的话呢需要更多的时间啊，耐心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的身体它疗愈它并不是按照我们所希望的想疗愈哪种症状就疗愈哪种症状，它是 而他是根据他自己的轻足缓慢的这个程度去协调的。一些比较我们可能是觉得没有什么症状，但其实他可以威胁到身体的症的问题呢，他会首先去疗愈。像耳鸣这种呢，他事实上他并不会威胁到我们的健康啊，并不会威胁到我们的生命安全，所以呢我们的身体并不是那么快就去首先去疗愈它的。而且呢它属于一种神叫做神经性症状。神经症状的话呢，它需要的时间也特别长。安东尼的意思就是说，它神经症状它按疗它所需要的疗愈时间大约是其他症状的十倍。啊，所以呢这也是说的说明了为什么那个人他花了四年时间，其他好的耳鸣都还没好。但是我们确实有一些群友啊，可能是从开始到现在可能也不过几年嘛，他们的耳鸣也确实好了，那么可能是因为他们的其他症状没有那么多，那么可以比较早轮到这个耳鸣症状的，也有可能他们咨询的按疗比较严格啊，这个严格的程度是很重要的啊，就像刚才刘丁飞老师讲的嘛，我们执行哪一种净化法呢，就像是早晨净化法，比如说是像那个开车，然后你369的话可能就是像坐飞机了，然后你循环369可能就像坐火箭了。那么所以呢这个取决于我们采取哪一种的净化方法还有饮食的严格的程度，这样子来看这个症状什么时候就可以疗愈。所以呢您放心，他基本上呢，如果他不是已经造成了巩固性的伤害，就是说安东尼也曾经他有讲过，就是说有一些人他是从很小的时候这个结构性就已经损坏了，那么他可能不一定能够疗愈这个耳鸣所以呢他并不是百分之百的，因为但是我们总是往这个方向去努力的嘛。那么还有什么呢？
没有了，好，谢谢老师。那就是说我刚才也看见有这个安友在分享，说是他那个已经是好掉了，然后就是有治愈好料的这个案例在这边呢，我们就更有信心了，这边我们就多加强学习，然后准备好了以后我们就开始。
好，
谢谢老师，
谢谢
老师的分享和解答。
好，谢谢谭和佳如老师的互动。那接下来是该我提问啊。那我提问之前，我先回应一下后面那个聊天框里，就是大家有想进369群高阶或者简易版的群的话，就那个加群那个通知里的爱家，由爱家老师统一那个邀请进群啊。那佳如老师，我的问题就是每个人都有重金属，都需要排重金属吗？
这个事实上呢，基本上我觉得是的，尤其是以我们中国人来讲，你看安东尼的疗法，安东尼他本身是在美国嘛，然后所以呢他的听众啊，他的粉丝很多都是美国人，当然他粉丝是世界性的，但他起源在美国，所以在美国的粉丝也特别多。但是事实上呢，我看过一些纽约卫生局，因为我是在纽约嘛，纽约卫生局的数据呢，其实他们在很多年前就已经开始调查各种族裔的移民他们的状况怎么样。在2003年的时候他就已经说了，我不知道是2003我忘记了，大约是那个时候呢，他就好像2013年吧，他就说中国人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他体内的重金属是其他族裔的三倍。然后呢再过一下呢，再过了一两年之后呢，他的数据又更新了，又去发现说这个中国移民的体内的重金属又不止三倍了，可能是四倍五倍这样子。然后到了2002年还是2003年我忘记了，那个时候的数据呢是达到了中国人体内的重金属，这个尤其是这个汞啊，这个汞呢是它是其他族裔的660%，就是说 6.6 倍。所以说呢，以我们中国人来讲呢，我们体内的重金属其实是比起很多外族的族裔它 更多的，所以是更加需要排重金属的。为什么呢？除了海鲜会导致我们摄取重金属之外，我们所有的土地污染，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农药啊，我们中国的农药，它的按照一些数据来讲，它的这个释放的比例啊，是比其他国家要高的。在中国的农药释放呢，大约占据了全世界的好像是30%几啊，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农药里面就有很多的重金属，还有水土污染呢，那些河流啊，那些工厂的排污啊，有没有抓的比较严格呢？对吧？它的监督会不会比较严格呢？其实不见得。所以呢，水土污染呢都会导致我们的重金属，还有呢，空气里面的那个空气的排放，工厂的一些烟雾啊，它们的里面的粉尘啊掉到尘土里面也会变成重金属。所以呢基本上就算你不吃鱼的话，也很难不接触重金属。还有我们日常的用金属的器具啊，炊具啊，它们都会有重金属。所以呢有我们排重金属的话确实是比较重要的，它的收效也会比较大的。那么还有什么问题呢？这个问题大概就这样。
好，谢谢，答得非常全面啊。我就想问这个排毒反应，这个毒素是重金属从哪来的，你就回应了都啊。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身体我听你上一次第二次共修的时候其中提到，就是身体虚的人就是少喝那个泻心汁，等他没有排毒反应了再369。那我想问的是，这个没有排毒反应是怎么样的？因为我发现喝了泻心汁基本上是会拉肚子腹泻，那我这属于排毒反应吗？还是
对
这个不算呢？
对这个是典型的属于排毒反应。腹泻是一种非常常见的排毒反应，基本上我们每一个按聊的家人他都会出现这个，绝大多数都会出现这个反应的，所以你可以放心，这是一种很正常的。因为我们体内有很多的脂肪蛋白质啊，一些几存的几十年的脂肪蛋白质，它当这个泻心汁它通过这个消化道的时候，它会打碎这些东西，打碎这些脂肪蛋白质，然后呢就把它排出来，就造成了快速的腹泻啊。所以呢这是一种很正常的反应。你通常来讲，你可能经过很多个月的腹泻之后，这个腹泻会慢慢的终止，会不会那么多了。然后你再增加你的泻心汁的摄取量，比如说500增加到1000，那么可能你又会发现你的这个腹泻它又开始了。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它又减少之后，如果你实行更高阶的疗法，比如说369啊，那么这个腹泻它又发现它又会来了啊，就是这样的。就说它越深层的排毒，那么呢它会帮身体排出更多的积累的这些陈旧的脂肪啊、蛋白质啊、毒素啊这些东西。有的时候你如果你本来比如说过了春节啦，吃了很多不健康的东西啊，然后你再安疗的话本来已经停止的腹泻它又会开始了，因为你已经吃了很多不好的东西嘛，它又帮你用腹泻的东西把它排出来。所以呢你要习惯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反应。其他反应也是差不多的原理，基本上就是我如果说你如果不喜欢太难受的排毒反应的话呢，那么你可以暂缓一些，不要那么严格的安疗。比如说你要工作啊上班的话，那么你不想他腹泻太厉害，整天跑厕所的话，那么你可以减量一点，慢慢来，悠着点啊，对吧？但是如果你是在家里，你觉得无所谓，你觉得这些排毒反应你承受得起来，那么你可以大胆的用比较严格的饮食方式啊。所以呢，安东尼也说呢，比如说你如果你要走这个369的话，他建议第九天是待在家里面的，因为第九天他的排毒反应可能是最多的啊。那么你待在家里的话呢，你会比较容易去应付，就这个原因。好，还有什么问题呢？
好，我的问题就结束了，谢谢啊，回答我答案我收到了，特别满意。那接下来就是有一个家人他在提问，他说是冬天也要喝果汁吗？
冬天其实也是取决于你，因为当我们按照安东尼的进化疗法，尤其是高阶疗法，都是大量的生机饮食啊，就果汁果昔那一类的，因为它进化疗法呢，它可以让我们的身体降温的，我们的肝脏呢平时对付很多毒素啊，很大量的工作，它现在是发热的状态，那么呢喝这些果昔的时候，它可以冷把我们身体冷却下来，所以呢就有降温的感觉。所以呢如果你冬天的话，你可以，如果你的家里面有足够暖，你有暖气啊，你可以多穿一点衣服啊，那么的话你可以继续喝果汁啊，继续比较高阶的疗法没问题。如果你觉得冷啊，你没有穿够衣服，你在工作间它的暖气不够啊，又或怎么样，任何原因的话，你也可以暂缓一下，在冬天的时候多吃一点熟食啊，干净的饮食啊，等到开春之后你再开始比较严格的安疗方式也是可以的，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取决于你自己。好，就这个问题就回答在这里。
嗯，好的，谢谢建如老师。我刚刚看到梅兰，是开麦的哦，现在有开麦和举手的。那我们
是的，
你是想提问吗，还是干嘛？
我想问个问题。刚才我听那个老师说，身体虚的人就不适合喝西芹汁。这个身体虚是什么样的状态界定为身体虚呢？
你在下面接龙好吧，因为大家都接龙的，排队接龙的。后面
怎么接龙呢？
就在聊天区把你的名字去打上去就可以了。
在聊天区打名字啊？
对，聊天区有接龙的那个链接，你翻一下。
是群里还是腾讯会议的？
聊天区，腾讯会议的聊天。
哦，我看一下，谢谢，不好意思打扰了。
那接下来是火青家人的提问。请你开麦。
好，各位家人，这位老师，大家晚上好。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家先生他有痛风，还挺严重的。然后，在我喝西芹汁有半年的情况下，就是对他有一点点影响。然后他也早上就是让一喝西芹汁，但是他还是照样的吃面食，然后鸡蛋，然后还有这些肉类的。我就想问一下，像他这种情况的话，像这样的有没有效果呢？
OK。他这样的话，不管怎么样的饮食结构，喝西芹汁它都是有一定帮助的。但是至于说它能不能够逆转，这个要看他的饮食状况的程度到底有多少程度是在安疗的路上，有多少程度是在摄取不良食物的路上。比如说像鸡蛋，以安东尼的说法来讲呢，它是符号的病毒的滋养源，就是说病毒特别喜欢吃这一种食物这一种东西的。但安东尼曾经讲过呢，这个鸡蛋呢它的厉害到什么程度呢，它可以比如说有一个人他某一种病毒已经发展到第三期了，可能一个蛋就可以作为临界点把这个第三期转到第四期啊，所以他这个蛋喂养病毒的程度就是这么厉害。还有其他饮食状况也是，我觉得呢这一点呢像徐家博士讲的没有错，就是说你不吃什么比吃什么其实更加重要。如果他能够在饮食上面更多的节制，他的效果会很明显啊，它的效果肯定会很明显。那么西芹汁这样安疗的，多吃蔬菜水果啊，生机饮食啊，西芹汁啊，内进化疗法，它肯定是也是很大的注意的啊。所以呢，如果是其实这个呢，就是两方面，两条路线嘛。一个就是补充你身体所需要的东西，像西芹汁啊，生机蔬果的营养，大量的抗氧化的物质，这些都可以帮助身体，帮助肝脏。因为肝脏每天它组合几千种这个生化元素，它都需要原料的，这些原料就是在生机蔬果里面出来了，就是西芹这个生机蔬果里面出来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减少摄取照进体内里面的毒素嘛，所以我们不吃不好的东西就可以减少摄取到我们身体里面毒素，就会减少肝脏的工作负担。我们的肝脏现在出现这么多问题，就是因为它大量的毒素 大量的病毒它已经处理不过来了，处理不过来的话它的功能就减弱了，甚至有的人是处于半瘫痪状态，所以呢各种病毒就肆虐的就发展得很快的，就是这个原因。所以呢节制饮食这点确实是很重要，但是呢甚至饮食的那些按料措施它也是非常重要，双线齐上是最好的。好，这个问题就回答到这里。
好的，好，谢谢。
我
接下来邀请丫丫家人来提问。
各位家人，杰瑞老师晚上好。我的问题就是我其实按钮可能也有很长一段时间了，但是就也是没有严格按照按钮的要求吧，做过几轮369。然后呢就是早上和中午是就是按照安疗的，早上重排西芹汁柠檬水，然后中午就是菠菜稀或者就是拯救肝脏果稀，晚上呢就是也大多数时候都是无盐无油，然后就是煮土豆啊这些吃，但偶尔有时候也会就是和家人出去就是可能会吃一点，但是肉这些从来不碰，蛋奶不碰，可能就是外面有辣椒啊盐啊这些可能会碰一点。但是我去年12月份体检呢，我一直都有甲状腺结节，但是这个甲状腺结节呢一直去年体检呢感觉就加重了，还有乳腺结节，所以乳腺结节以前是没有的，但是去年体检就有了，并且还有反正身上到处都是囊肿或者结节，我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我安疗应该是从22年的2月份开始的吧。
其实呢我们的安友分享里面，群友分享里面疗愈结节的案例是其实挺多的哈，其实挺多的。还有囊肿的案例也有啊，甚至有癌症疗愈的案例也有不少。怎么说呢，因为它像一个结节啊这样的东西，它其实它并不是一两年就发展起来的，它是其实是很多年它慢慢的发展起来的。所以呢基本上呢在很多的，我觉得这个可以像刚才耳鸣的那个例子的那个回答方式差不多了，就是说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是减缓这个病情发展的速度，然后呢到后来呢它就会逐渐可以终止这个发展，然后再慢慢再逆转回来去逆向，就是等于说是往好的方面去发展。就像一个车子，它从刹车到它刹车的时候是从减速到停下来的这个过程，然后你再把它往回推回去这样子。所以呢我觉得你可以再给它一点时间啊，比如说你现在已经没有吃肉蛋奶了，那些东西了，还有麸质啊转基因啊，这些都要注意，都要注意的哦。因为麸质它也是会污染病毒的，还有转基因就更加了。那么呢当你如果戒除了所有这些漏腹之后呢，你再给他一点时间，我相信他是可以，你是可以看到他的逆转的。因为有一些安友呢他是到第三年第四年他才可以看到他们的很多严重的症状他获得逆转，他们头一年甚至头两年的时候他依然可以看到有一些指标在往严重化发展，他是有这样的状况出现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可以在蜂疗里面多去探索一下我们的病是怎么去发生的吧。比如说结节是怎么发生的呢，它实际上就是身体把一些处理不过来的病毒它先把它用盖啊把它包裹起来，包裹起来之后呢等待以后再处理，它用盖包裹起来就是防止它去进一步去发展嘛，先把它禁锢起来嘛，然后呢等它有足够的资源的时候再去处理这些病毒去逆转这个过程。所以呢当如果身体有其他的事情需要处理 那么呢，他会把处理不过来的东西先暂时用结的方式暂存起来啊。那么所以呢，你给他一点时间的话呢，相信以后呢，身体可以轮到处理这个结的问题的时候，他就会把它处理掉啊，就这样。好、啊，这个问题就回答在这里。
哦，好的，好的，
嗯、对对，
嗯嗯，好的，谢谢这位老师。
嗯，不用谢。
还有一个问题，这位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膝盖很疼嘛，因为这个是好多年了，从13年开始，然后去检查呢，医院也是说是退行性病变，这个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呀？
膝盖疼，因为我有看过一些主流的一些研究，这些主流的研究他们发现了，比如说给那个小老鼠吃高脂肪高蛋白的食物，然后他发现他的膝盖那个软组织那个退化非常快啊，12个星期就退化殆尽了啊，非常快。所以呢，关键的话呢，所以呢，我们可以说他的主流的这些研究的观点，他其实跟安东尼的疗法是吻合的，就是说是我们的吃的东西不健康导致的这个问题。因为病毒呢，它是很容易很喜欢聚集在关节的地方的，尤其如果这个关节它如果有伤过的话，就更容易积累在那里。嗯，那么呢，如果那么当它积累在那里的时候，就会造成各种炎症啊。所以呢，当我们实行安东尼疗法，它首先是尽量的减少跟或者是不吃这个喂养病毒的食物，然后呢通过逐渐的排毒，一步一步的按疗措施，最终呢你是可以看到这个膝盖问题它会改善的。事实上呢是在我们的群友里面，这个改善关节问题的疗愈案例也是蛮多的。像我自己，我虽然是关节没有问题，但我本来是常年就有那个叫做骨那个腰椎那个腰椎盘突出，那个腰椎疼的。我以前的话呢，我是坐久了就会坐得太矮的话呢，这个腰就会疼，坐得太久坐沙发的话呢也会疼，如果站得太久的话它也会疼。那么几十年都这样子了，那么我以为一辈子就这样的好不了了。但是安疗之后，大半年之后，他就发现他就慢慢慢慢的这个疼的程度就是越来越轻越来越轻，到最后就整个疼痛就消失了，整个疼消失。所以呢我现在是完全没有腰椎疼痛的问题了。我以前有一个有一个按摩器是用来这个处理我这个疼痛的，我就放弃了很久都没有用了。所以我关节的问题也是同样的道理，我相信他以后他肯定是可以疗愈的，只要严格的遵守啊安东尼的饮食原则的话是没问题的。好，就回到这里先。
嗯嗯，好的好的，谢谢。那我再坚持下去。
嗯，对对。
开始有一些信心，觉得好像付出了这么多，感觉好像没有什么效果。
嗯，你放心，你坚持下去肯定会有的。
好的好的好的。
嗯，
谢谢谢谢薛老师。嗯，
不客气。
好，我的问题提完了。
好，接下来欢迎甜心来提问。
哦，好的。就是我想问一下，麻烦那个金瑞老师，就是关于这个发酵的这个东西哈，它对我们安疗哈究竟影响有多大呢？因为中国人嘛，就像我就特别喜欢吃什么各种咸菜啊、卤腐啊这些肉蛋奶，我可以记得住，但是好像这个各种咸菜呢我就会特别想吃。然后呢还有一个关乎到西芹的，就是现在我在那个西双版纳就有机的东西就特别不容易买，所以我买的是普通的西芹。那之前呢我就先用那个就是那个去农残的那个洗洁精先洗泡一下，然后呢再用那个环保酵素浸泡45分钟哈，这样的话就可以把西芹拿出来榨汁了。但是 这两天可能天气热了，我就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用那个环保酵素浸泡过的西芹，它容易顺着那个西芹的杆嘛，就那个那些东西就深入到西芹里面，然后时间长一点呢，它就会有一点发酵和腐烂。那我就想到那个酵素应该也是发酵的东西，对吧？所以就是这个方法会不会影响西芹的效果，然后发酵的食品对我们安聊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呢？谢谢。
OK, 好的。发酵的东西，安东尼说呢，本质上呢，这个一个植物它发酵的时候，它其实在它有一种细菌，它的细菌正在分解这个植物啊，希望它回归土地嘛。那么呢，这一种东西的话呢，因为它的作用是分解嘛，所以它并不是有疗愈性的，并且呢，如果它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面之后呢，我们的身体也并不喜欢这种东西，它没有太大的坏处，但是并不喜欢，那么就会把这种东西它排出去啊，就是不要了。所以呢，发酵的东西它没有对疗愈没有帮助，但坏处并不是太大啊，身体不喜欢就把它排掉了。对，所以那农场的问题呢，如果觉得这个酵素会渗入到这个西芹里面，你都品尝出来了，那我建议你可能不要用酵素。安东尼对于非有机的西芹的清洗建议是滴一滴纯天然有机的那一种洗涤剂在西芹干上，然后把它用温热的水把它冲洗掉，这样就可以了。那么呢，就不一定需要用酵素啊，因为如果你既然发现它有渗入的话，那么就不要用，那个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并不需要太过于担心这个西芹非有机西芹里面的这个农残，因为我们绝大多数的安友都支付不起，都不会这样子长时间的吃这个有机的食品，都是吃非有机的，所以呢，并不需要贪心。因为呢，在主流上面有个研究就发现说，素食者跟蛋奶素者跟肉食者，他们体内的农残的比例是1:5:15，所以呢，只要我们不吃肉蛋奶的话，我们基本上呢，就已经比他们少很多很多很多农残了，而且呢，这些蔬果啊、西芹汁，它本身就可以帮我们身体排除农残的效果啊，所以呢，我们完全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为什么它肉食的人会有那么多农残呢？因为它动物饲养的过程中，他们所吃的饲料里面是也有很多的农残在里面，而饲料是没有经过清洗的，所以动物它作为一个食物链的高端，就摄取了很多农残，然后最终被人摄取到身体里面，导致这么高的农残比例。所以呢，这个农残问题我们并不需要过于担心它啊。这个问题就
回答了。好的，好。其实是尝不出来的，但是因为你知道吗，就是要打那个菠菜汤嘛，不是要加西芹棒哈，所以我就清洗那个西芹的时候，我就会流出来，然后流的时间一长呢，就会看到那个西芹杆了嘛，它的就会有点变颜色，然后那个截面的断端了嘛，甚至有时候它就会有一点，如果我是用那种包装的那个隔绝空气的那种包装的保鲜的话，它甚至有时候会有点腐烂，所以我是看到这个现象化会有一点担心。
这些我觉得问题都不大。
好的，明白了。好的，那谢谢。
那不用，不客气。
那我问一下，杰瑞老师刚刚说的那个滴剂就是清洗的，那个是在哪里购买？
那个呢，安东尼推荐的品牌是那个第七代啊，你去淘宝搜这个第七代的这个洗涤剂，它就是纯天然的。
就是搜第七代的洗涤剂是吧？
对，它的名字就叫做第七代。
哦，好的。好，
是第七代是这三个字吗？
对的。
但是我之前买了一种，他也说是可以清除农残，但是我看它的成分里面就是也有一些化学的成分在里面，所以其实我就是不是很放心。 就是有化学成分在里面，这些其实没关系，对吧？
安东尼推荐是用全天然的，对，所以呢，其实有一些你是可以找得到完全天然的洗涤剂的，你试一下找一下，像地鞋带就是其中一种，像中国也有一些环保超市啊，他们也有提供一些全天然的滴剂的，你可以找一下，那样比较好一点。
好的，好的，好，谢谢。
嗯，不用了。
嗯，接下来有请张张来提问。
哎，你好，这位老师好。
哎，你好，你好。
嗯，我是安聊了一年的一个安友。嗯，我的一些方面呢，嗯，还是有改善的，比如说像腰椎啊、颈椎啊这些问题的话，确实没有那么酸痛了。但是呢，我就是从安疗之后一直到现在，皮肤很黄，一直很黄，就感觉整个人像很病态的一样，而且也瘦了很多。那么这中间这个热量我也有在使劲的吃，做了4次369，从去年8月份开始啊，脸上就出来一些像一些灰一样的，就是你说像斑呢也不像斑，就是在围着这个嘴角和眼周特别黑，就一块的。就脸色特别不均匀，然后呢形象也不好，这感觉擦什么东西也盖不过去。然后呢就从去年10月份开始呢，我又开始晋升一下，就是开始无油了。然后我想问一下老师，就做点什么把这个反应过去啊，这很丑啊。
对，确实我们的皮肤是一个排毒器官嘛，所以有不少毒素它是通过皮肤去排出的，像刚才刘金飞老师他分享里面也有提过这些问题。所以呢你想它快些排出的话呢，你多喝一些健康的水分，比如说多喝柠檬水啊，多喝西芹汁啊，它们尤其这个我们身体如果有足够大量的水分的话呢，它可以帮助把毒素通过消化道啊，从我们那个大小二便就排出去。那么呢你多喝水分的话可以帮助这些排毒的症状尽早的结束啊。安妮说我们呢、我们现代人基本上都是处于这种慢性脱水的状态，就是说你如果是普通的饮食状况的话，你基本上就是慢性脱水状况，都就是说体内都不够水用的。所以呢我们的安疗里面呢，你会看到越高阶的话呢，它的水分的摄取量是越高的，那么你尽量的多摄取一些这样的果昔啊、果汁啊、柠檬水啊，这些的话它都可以帮助你尽快的把它排出去的。
我需要。那我还有一个问题老师，就是这个柠檬水里的这个水，我用净化器里的水好还是矿泉水更好？
我觉得矿泉水是首先是最好的，因为它有保留原生的一些矿物质嘛，但你这个矿泉水的品质要好了哈。如果优质的矿泉水它的原来的矿物质没有失去，那么是最佳的。如果但是它的费用可能会比较高一点呢，如果我们用净化水，我们买个饮水机用净化的话，它把一些微量元素也会失去很多啊，但是没关系，因为我们微量元素可以从其他地方去摄取嘛，大量出锅里面都有微量元素嘛啊，那么这个是次之的选择，第一首先是矿泉水去、这样
也是可以的哈。
对对对、
那老师的话就是持续369的话对整个排毒是最好的是吧？
对那个是最棒的、最快的。
如果说我能持续连续高阶369的话，是不是我这些症状反应会更，就是它会快的过去，对吧？
快的过去，但是在快的过去之前可能会更加激烈啊，因为越高阶的饮食疗法、它的反应是越多越重的哈、所以你要有这个心理准备。
明白。好，谢谢你啊这位老师。
啊，不客气。
接着老师、你要说什么？
对，我看到刚才 Niki 老师有一些补充啊，他说这个地鞋带国内版本跟海外版本不一样，需要买海外本啊，所以这一点需要留意一下。另外他还补充过那个甘草根，他说甘草根呢在安东尼的建议是那个 液体滴剂啊，液体滴剂的话呢，它确实是比较好，人体是非常好去摄取，那个生物利用性是最高的，所以呢，如果是买液体的滴剂的形式的甘草根的话，可能是一个最优的选择，因为它是浓缩，首先它是浓缩的嘛，你不需要包很多药，你不需要包很多甘草根，免去那么麻烦。第二个呢，它也是很好吸收，那么这个是稍微补充一下，就这样。
嗯，好的，谢谢。接下来有请郑江平来提问。
哎，大家好，我是安疗的小白，我的问题是。因为我妈刚刚确诊急性白血病，然后我们呢就请了一个中医看中医，然后再吃中药，她就明确的说要禁止吃水果，吃寒凉的东西。然后呢，我为了想让我妈，因为中医的意思是要加速我妈的这个肝脏的这个排毒，然后呢唤醒这个肝脏的造血的这个机能，它的原理是这个意思。那么我想我可不可以结合我们这个安疗，但是这个安疗的果蔬这一块都是寒凉的东西，又是跟中医的又是冲突的，然后我又在想，那如果这些东西果蔬不能吃，那可不可以吃一些安疗里面的那些叫做补充剂呢？那一些不涉及到寒凉的都是一些粉啊，或者是片剂啊。
可以的。如果老人家他过不了这个寒凉的这一关的话呢，你补充剂当然是非常有效的。其实安疗跟这个中医它都是从自然的天然的这个植物中吸取养分来养护我们的身体，但是好像刚才刘天飞老师他也讲过，他以前那个中医啊，都是吃了中药就好，但是不吃一段时间，他问题症状又出来了，然后又要吃，然后等于说，你如果是只是依靠中医的方法的话，他只是在消除这个症状，你只要是不吃中药的话，他身体过一段时间他又扛不住了，他的症状又出来了。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就是我们身体里面的毒素没有真正的离开，还有我们的饮食方式可能是一直在持续的摄取毒素，就是这个原因。那么它水果它之所以被中医误认为是寒凉，是因为它的这个排毒，它的排毒效果是非常高的，所以是导致了很多的排毒反应，让中医他以为是一种不好的东西。在古代来讲呢，这个排毒反应叫做酸敏反应、是有这种依据的，但是它没有成为一种主流，就是说因为中国几千年来所有的中医有不同的门派嘛，他们并不是每一个门派都沟通得很好的嘛，所以呢某几种门派它有这个排毒的观念，另外其他的就没有，可能最终有排毒观念的门派他没有发展起来，所以呢就导致现在主流的中医并没有排毒反应的这个观念啊，就是没有这个酸敏反应的观念，就是这个原因啊。所以呢我们要了解我们病症的最终的根源，就是毒素喂养了病毒，导致病毒发展，然后呢就是降低了肝脏的功能哈，所以你跟他讲你的这个中医的目的也是为了提升肝脏功能嘛。安疗也是的啊，安东尼用了一整本书就是讲我们的肝脏就是我们的大主管，它是处理我们身体所有的问题啊，我们拯救肝脏，肝脏就拯救我们的生命，是吧？所以其实方向都是一样的啊，就是说我们要注意的话，中医很多很好很棒的配方，很好的疗愈方法，但它唯一的方法就是它没有排毒反应，它主流来讲没有排毒反应的这个观念，所以它误会了蔬果的很强的排毒作用啊。我们了解这个啊，就可以了哈、啊。那么这个问题就回答在这里。
好，谢谢。
嗯，接着老师，就这个问题，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蔬果涵养，我看那个蜂鸟的公众号里，他对，像生姜呀、肉桂呀，他也不排斥，也是主张吃这些东西的。那可以在喝水果汁这样的时候，蔬果汁的时候加入生姜或者肉桂这些吗？
可以的，对，我们确实有一些比较，可以说是中医的粉丝嘛，他们也会因为他们排除不了这个蔬果含量这个观念的话，他也会吃很多的生姜榨汁啊，还有姜黄这些，他们都是以中医来讲呢，他可以抵消这个寒嘛，你都可以的。但是安东尼呢，他的解释是不同的，他说这个生姜啊、姜黄这些东西有很大的排毒作用，所以呢，它对身体也是很有作用的。它呢不是用中医的这些名词而已呢，所以呢，你可以吃，可以用，也用来榨汁，也是非常棒的一个选择。就是不要放在这个西芹汁里面，不要再放在不要跟早上的这个柠檬水、西芹汁混在一起。你可以在其他的时间摄取这些姜汁啊、姜黄啊这些东西就可以了。
嗯，不跟西芹汁和在一起，可以跟那个，比如另外打蔬菜果汁这样子和在一起，可以吧？
可以的，可以的。但是除非如果你在实行369的时候，那么你就严格按照369的食谱跟它的食物原则啊，这样子。
嗯。
如果你不是在读369的话呢，那你混在一起可以没问题的。
嗯，好的，好，谢谢。
嗯，没问
题。那接下来有一位叫张霞。他问说，20年的高血压患者一直服用降压药，安疗是否有效？
对的，这个是肯定的。我们其实有很大量的案例，我们很大量的案例啊，包括他们的父母啊，都是这个三高都可以降下来的，没问题的，可以的，肯定的。但是呢，还是我刚才讲过的，他。你不吃什么比吃什么其实更重要一点。你首先要因为安东尼的说法跟中医的说法也是差不多的。中医有一个中医名家，一个国宝级的中医名家，他就说这个高血压问题其实是肝阳上亢啊，肝阳上亢，亢是亢龙有会那个亢啊。他意思就是说，其实高血压的问题最终就是肝脏的问题，这个是跟安东尼的说法是完全吻合的啊。所以呢，我们可以在中医跟那个安疗都完美配合的状况下，也可以达到疗愈高血压的目的。你单独用安东尼的方法的话，也可以疗愈高血压的目的，因为我们有大量的群友分享，他们都把这一些高血压的指标都给降下来了，完全可以停药了。真的，如果你严格饮食、严格按掉的话，你很快就可以停药了。当然我不是说你要主动停药，而是你看到你的数据慢慢慢慢的改善，又慢慢慢慢的减药，然后最终会达到停药的目的。这样。嗯，好，那么还有什么问题呢？
那接下来就要有请天恩来开麦提问。
好，我是天恩，我是从去年9月份开始安疗的。嗯，然后呢，我安疗了1个多月，大概是第一次高阶369之后，我有一次把那个豹子甘蓝打成汁，然后喝了之后，突然有过那个剧烈的头疼，然后当时量血压都到169，然后90多吧，然后当时我很害怕，吃了一粒降压药。嗯，后来因为正好我们单位有体检套餐，我没有用。后来我12月份，我中间还做过一次高阶的369，然后做过一次28天的净化，然后在12月份的时候。我做这个头颅磁共振的时候查出来有这个垂体瘤，然后就需要手术。然后我因为做手术他之前都需要做血液的检查嘛，我自己也是医生， 然后我这个垂体瘤它是会影响血压和血糖的，我最近这几年我的血压和血糖一直在往上高，我从疫情那一年开始我的空腹血糖就是 6.14， 然后慢慢的我的空腹血糖它就成那个爬坡式的 6.3 几然后 6.5 几然后那个糖化血红蛋白从原来的 5 点几一直到最后是 5.9， 但是糖化血红蛋白它有两个数值的，我的那个下面的那个抗碱那个血红蛋白它一直都是最高值的，就一直都是 2.2。 然后从我安疗完之后它那个 2.2 那个值就降到 1.9 了。我在手术之前其实我所有的指标我除了甘油三酯反而高了，就是我原来我是就是去年的时候甘油三酯高一点点，但是今年去查的时候那个甘油三酯一下蹦到5点多，我当时想有可能这个是可能是就是在往外排，然后除了尿素氮和肌酐是比较低的，其他血的指标都是好的，但是从我做完手术之后我的血色素下来了，就我血红蛋白是低的，然后我这个手术因为它是从鼻子做的，它现在就是经常就是那个链球菌嘛，它就经常会有一些这个就是链球菌要排出来，但是我现在就是我很想369，但是我如果喝这些汁和这些生冷的东西都多了之后，我就会发现我那个鼻子后边那个地方它就感觉就跟堵住了一样，就是跟那个黏膜肿胀一样，就是它就没有办法往外排，但是我那个地方我又觉得很肿胀很难受，然后如果我能喝一点疗愈汤或者是喝一点这些花草茶喝一些热的之后呢它又能好一点，但是从手术后到现在已经两个多月了。然后就是感觉他这个就是我就感觉他鼻咽部这个地方恢复很慢，仍然就是还是像这个链球菌感染一样，而且就是我手术后一个月复查的时候我的血色素还在往下掉，就是手术完之后那一次查的血色素就比正常值低了有5克吧，就低了零点就低了，当时术前是好的，手术后是112，然后我上一次去复查的时候血色素就变成100几了。然后我现在还有一个什么症状呢，就是我如果是在12点以后睡觉，然后我第二天早上起床之后我就会感觉我全身肌肉关节酸痛，然后就感觉整个人是那种就是很空，就是感觉自己骨头很空，骨头里很空的那种感觉。因为我做这个手术它需要用激素补充嘛，所以我术前术后前前后后吃了有一个月的激素，然后我就感觉就是免疫力一下子就被打掉了，我手术后连着感冒了2次，不知道这个血色素低是不是和这个感冒有关系，然后就想请杰瑞老师就是指点指点我，就是像我现在这个情况我就想知道怎么样能让我更快的让我这个鼻咽部的这个链球菌能够更快的排出来，能够更好的恢复。另外一个我也想知道为什么我睡晚了之后我就会有这种全身关节和肌肉这种酸痛的感觉，然后我其实很想做高阶的369，但是我又担心现在这个身体状况不知道能不能做，就这三个问题，不好意思。
OK。首先呢，因为你在排毒的期间你有的时候看到你血液检查有一些指标好了，有一些貌似没有好啊，还有变坏的。那么首先一个呢，就是排毒期间它的血检指标它并不完全是正确的，因为正如你也知道的，那个毒素从器官里面进入到血液啊，那么导致血液里面的毒素增多，那么可能会出现那个血检不正常的状况。第二个呢，你说这个 12点之后睡觉有各种就是不好的症状发生。这个呢安东尼他是建议是在10点到2点钟是黄金的睡眠时间，在这一段时间中进入睡眠的话呢，你的身体有达到非常高的疗愈效果。因为我们在睡觉的时候身体是在休整的啊，睡眠对于我们是非常重要的啊，你是需要在睡眠的时候身体是会大规模的休整跟排毒，然后在早上的时候我们再用柠檬水啊西芹汁啊把身体工作一晚上的这些处理出来的毒素把它排出去啊，所以呢就是这个原因。所以呢如果你过了12点才睡觉的话，等于说10点到2点这个黄金睡眠时间你只有后面一半的，就是少了一半的，所以呢可能这会就是导致你的症状各种症状比较激化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啊。那么另外链球菌的话，链球菌它确实是比较顽固的啊，非常顽固。所以呢像肉蛋奶啊麸质啊，麸质是很多人都很难戒掉的所以呢你要留意一下。如果你在饮食之中还有在摄取肉蛋奶、面食啊，就是麸质还有转基因的任何的这些食物的成分的话呢，那么你需要注意，如果你想你的链球菌尽快饿死的话呢，必须要尽可能的减少或者戒掉这些东西，这样的话呢链球菌就比较快能够饿死啊。当它饿死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症状慢慢的减少跟消失了。而当这些病菌它正在死的时候也会产生排毒反应，比如说这些病菌的链球菌死的时候它的尸体爆炸炸裂开来，那么它细菌里面的毒素也会进到我们的血液我们身体里面，导致你的血液会有更多的一些毒素，导致你的症状会更加严重所以呢你的症状如果你已经非常干净饮食，然后你反而觉得这些个症状没有疗愈好像更加严重的话呢，那应该就是排毒反应如果你是还没有你还有吃很多的不好的可以喂养的食物的话，那么这些喂养的食物也会拖延这个疗愈的这个速度所以的就这个三个问题我有完全回答了吗？
还有一个就是我现在基本上完全就是干净饮食，因为这位老师，我现在发现自己的身体，如果我只要吃一点点肉，哪怕是鱼肉，或者是我如果就像我昨天我有点没忍住多吃了一点点腰果，然后我的肚子它就会开始胀，然后我的腰就会不舒服，然后它必须就而且就是我就是吃坚果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我吃了肉或者是这些就是肉类的，就是哪怕是健康的就是好一点的肉类的话，我夜里面我就会醒，就是我在4-5点钟就会着醒，但是如果我是干净饮食的时候睡眠就非常好，所以我现在就自己身体就没有办法去吃这些东西，因为他吃了之后我马上我就会肚子会胀气，然后腰会酸痛，他就必须到第二天排出去之后他才会好，所以我现在饮食基本上是干净的。然后我现在的问题就是，如果我喝这些大量的汁和水，如果是冷的或者是常温的，喝多了之后我就会感觉我那个鼻子就是鼻咽后面那个地方，因为他做手术是从那个地方做的，我就会感觉那个地方很堵，然后就是但是我能感觉到那个地方是有这些分泌物啊这些东西的，但是呢它就不像平时那么容易的就能把它冲洗出来，或者是能把它弄出来，它就弄不出来，然后人很难受。然后我就想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我还能不能做369，我就有点担心这一个。
对。因为你现在已经很干净的饮食，它依然有这么大的这个反应，就是说你的这个这个症状的话，那么369的话它有可能会更加大一些，这个反应这个症状更加大一些。另外我刚才我漏了一点，就是说你有 服用那个激素补充，那个激素它事实上它是有副作用的哈，但是我不是说建议你一定不要吃，那你要根据你的实际的状况去决定，但是激素它是对于疗愈是有负面的影响的啊，它可以让你的症状减轻但是它有一些负面的影响，这个你要需要注意一下这一点对，那么呢，所以呢，我觉得吧，如果这样的话，你尽量的多喝柠檬水啊，多喝干净的水分啊，这样的话呢，可以协助身体把这些毒素尽快的排出去啊。这个呢，可能是可以比较容易，快速的结束你的现在目前的这个症状的一个方式啊，你可以大量的喝啊，至少3000-4000以上啊，5000也没问题，这样子是吧？这样子呢，喝大量的好的水分，蔬果汁啊、柠檬水啊、西芹汁啊这样的。那么你看一下你的症状有没有改善？如果呢，对于一些医疗的问题更加专业的话，是你相当医生，你也可以找他询问咨询一下，他可以给到比较专业的医疗上的一些建议，这样。
嗯，好的好的，谢谢建瑞老师。就是因为我知道激素很不好嘛，所以我激素我自己已经停了有一个月了，然后我自己感觉就是除了我如果睡眠就是如果太晚的话会有这些症状，另外一个我就想问一下，就是像我现在这个情况，我喝化牌的话是不是能帮助我把这些激素包括那个时候用的药输的液这些能够排出去啊？
啊，对的，对对的，这个是肯定的。只要你能接受化牌的这个味道是可以，你要有心理准备。化牌对于一些安友来讲，它是比较难受的，因为它的这个味道是并不是每个安友都可以接受，也可以，但你可以试一下，它肯定是非常有作用的。安东尼的这些小饮啊，它都是一个很大的助力，它虽然只是小饮小小的一点，但它的助力是很大的。那么呢，对于药物的话，化牌是非常建议你尝试的。
好的，好的，非常非常谢谢建瑞老师，你真是太细致了。然后我发现你真的知识也很全面，非常感谢。我的问题问完了，
好，接下来有请梅兰，
梅兰主局，谢谢老师。老师，我是最近一个同事和我闺蜜推荐安东尼疗法，然后我这几天就开始拼命的学，但是我有几个问题。刚才听到老师说，第一个问题是说身体虚的人就不建议喝西芹汁，那么这个身体虚是怎样界定为身体虚？第二个问题就是有一个王杰老师，他一个劲儿跟我讲，他说你做369简易369的时候，2个小时就可以吃一次水果，或者是吃一点红薯啊，什么的那个淀粉类的。那我想问的就是是那个两个小时就可以吃东西吗？因为以前接受的健康理念是胃是4个小时它才消化完，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重金属排那个东西那个方法，我不是说不相信安东尼哈，我想问的是有没有经过科学的试验，用这种方法这些产品，然后真正的达到了排除重金属的这种数据的一些实验，因为可能我要做什么我就会了解的更清楚一些，所以这个数据有没有做过一些科学实验证明，就是说用那个什么枣红枣啊那些东西能够真正的排掉重金属。我的问题问完了，谢谢老师。
OK， 好的。首先讲第一个身体虚啊，身体虚的话，其实如果以中医的定义来讲，身体虚的话可能是你的阳气不够嘛。但是如果阳气不够，实际上就在安东尼疗法来讲，其实就是那个肾上腺素的功能，肾上腺疲惫的话，肾上腺疲弱的话，你就会出现一些精神气力不够啊，这样一类的一些身体虚的症状。所以呢，你事实上真正如果你身体虚的话呢，你需要的是强健你的肾上腺啊，你的肾上腺非常的重要。它就像什么身体里面的救火队啊，你任何问题都需要肾上腺，你的精神啊气力啊它都很大，是你的肾上腺在作为一个 基础啊，这样子的。所以呢，你每 1.5 到2个小时就吃些东西，它确实是可以有效的帮助你疗愈你肾上腺疲劳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基本上绝大多数人都曾经经历过这个肾上腺疲劳，可能我们一生中有些时候是都有一些精神气力不够啊，声音沙哑啊，中午需要睡午觉啊，如果中午不睡觉就会打瞌睡啊，这些都是肾上腺疲劳的一些表现。所以呢，我们要疗愈我们肾上腺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每 1.5 到2个小时就吃一次东西。这一点呢，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呢，我们吃东西进去之后，每 1.5 到2个小时它就已经进入下一个阶段了，就是说它的已经消化完毕了啊。这个时候呢，那么呢，身体的话呢，如果你没有再继续的摄取能量的话呢，它就会提取我们的那个肝糖储备，作为把它转化为能源给我们用。也就是说，我们吃东西的时候，的热量用剩的，它会成为肝糖储备，然后在我们没有摄取食物的时候，它又再把这个肝糖储备拿出来用，这样子。但它在提取这个肝糖储备同时，它通常也会某程度上的它会分泌肾上腺素。肾上腺素它其实也是一种能源，是一种高效的能源。所以呢，等于说我们如果每 1.5 到2个小时没有摄取东西的话，身体就可能它会消耗我们的肾上腺素了。那么消耗的多的话呢，我们的肾上腺就疲劳了。所以呢，我们就是会觉得虚了啊。那么中医的说法就是说你虚了，不行了啊。那么呢，所以呢，每 1.5 到2个小时吃东西，它事实上是有很大的效用的啊。这个是安东医的讲法哈。那么而这 1.5 到2个小时里面吃这个东西呢，最好是吃最佳的话是有钾跟钠两样东西都齐备的啊，就是所谓的钾钠平衡。我们的这个水果里面有很丰富的钾啊，蔬菜里面有很丰富的钠，尤其是西芹汁里面的钠是非常丰富的，那个钠粗盐啊。那么呢，你在蜂鸟之声啊，又或者是蜂鸟的那个资料宝库里面，你说肾上腺疲劳，那么呢，它会出来一些跟讲我们肾上腺疲劳的一些症状跟疗愈方法，还有它有提供这个肾上腺推荐的16种小食，小食就是小的食品啊，它的组合方式都是一些建议，你可以参考一下啊。如果能够做到的话呢，补充好我们的肾上腺的话呢，那么我们的阳气就丰盛起来了，我们就会解决这个气虚的问题了。这个呢就是两小时吃的东西还跟你虚的问题。那么另外呢，第三个问题就是说，你说这个重金属它就是这五种东西哈。首先它事实上在主流里面也有一些零星的研究，它有非常它确实是非常高效的，不一定是排重金属，但是他们有其他的研究是发现他们对于很多病症啊，它有确实的疗效。其实这个原因呢，其实是因为他们排重金属有杰出的疗效，而重金属又是喂养病毒的头号食物。所以呢，当你解决了重金属，那么就比较容易去饿死这些吃重金属的病毒，然后呢，饿死之后呢，我们的病症就会消失。所以呢，那么主流的研究就发现呢，吃了这些东西之后，他们的症状就消失了。比如说野生蓝莓它的青花素，它的青花素非常高啊，它是高过很多其他的抗氧化的食物里面的青花素的。这些在主流里面它都是有研究的。在我们纽约这边，在美国这边的超市里面就可以买得到冰冻的野生蓝莓，因为很多人都知道它的抗氧化成分很高，就是已经达到了普及的这个效果了，所以一些连锁的超市里面它都有冰冻的野生蓝莓可以买得到啊，所以说它并不是一个不为人知的知识，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就比如说螺旋藻啊，螺旋藻也是的， 螺旋藻的话呢，它在比如说像苏联那边它的太空人有一个时期它的资料里面讲到说它的太空人的食品里面是有螺旋藻的，因为螺旋藻它的营养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它就像一个营养的宝库啊。那么太空人只要有螺旋藻摄取的话，它基本上它的营养是不缺的。又比如苏联的这个诺贝尔那个不是那个什么切诺贝尔核电站那个，在上世纪中叶的时候，它不是摧毁了嘛，然后就是造成了很大面积的这个核污染嘛，然后呢，当地的专家呢给当地的儿童摄取螺旋藻，就发现了他们的体内的辐射在几天后就大幅的降低啊，最后就可以降到非比较安全的水平了。就是说，很多像这样的主流的一些零星的案例，我们发现说安东尼的所配的这些食物里面，它确实有很非凡的疗效了啊。又比如说那个香菜啊，也不是从安东尼渠道的，从另外一个渠道也发现说，那个香菜它排重金属的这个效用非常非常的高啊，它的。我忘了他的数据，就具体数字就是他举了几种重金属，他把我们体内排出的这个数据都是达到80%几、70%几、90%几这样子的啊，非常高。那么又比如说那个大西洋的红藻啊，也有一些零星的研究发现呢，他们比如说有的人发现他摄取大西洋红藻之后，这个膝关节疗愈的非常快啊，用其他方法都疗愈不了的，但是吸取大西洋红藻之后呢，疗愈的非常快，很快那个膝关节就不疼了啊，这些都是很零星的，但是从侧面可以反证出这些安东尼的这些重金属的排毒的材料，它确实是很有效的啊。又比如说那个大麦草脂粉啊。又有研究说呢，比如说吃大麦草脂粉，不知吃多少的话呢，它就可以等于是相当于平常人吃2个礼拜的蔬菜的营养的含量啊。所以呢，有一对夫妇啊，他的妻子呢，他50-60岁的时候患了癌症，然后他用蔬菜甚至饮食方式，并且呢。他摄取大量的蔬菜丝，然后他整个癌症就疗愈了啊，完全疗愈了。他还参加那些长跑的比赛，作为一个业余的长跑的选手啊，持续的10年。所以呢，这些都是一些很好的比较零星的案例啊，我们都可以去参考一下的。
嗯，啊，谢谢老师耐心的解答，非常感谢。那像我的话，就是因为现在是更年期，气血两亏。这种虚的话是可以喝西芹汁吗？我已经连续喝了有8天还是9天了，每天都是500、600、700的这样子。
对，这个肯定是有帮助的啊。气的方面我刚才已经提过呢，其实就是说跟你的阳气，就是你的肾上腺问题，你要注意你的热量啊，注意你的热量的摄取啊，你只要注意你的热量摄取吃饱，因为我们安疗的话蔬菜的热量是少过肉类，而最高热量就是油脂啊。所以呢，我们如果以安东尼的饮食方式，你尽量减少油脂，就不吃肉的话，那么呢，单靠大量蔬果的话呢，你要需要比较大量啊，真的是需要比较大量，你才可以获得同样的这个人体维持正常所需的那个能量消耗。啊，对对对，你可以下载一个 APP 叫做薄荷营养啊，薄荷营养的 APP 去。
哦，它有。
对对，你输入这个食材，它会出来热量啊，然后呢，你去用这个薄荷营养来监测你的热量的摄取，然后你每一到半 到两个小时你就摄取这东西，这样的话呢你是还可以解决这个肾上腺炎，也就是气的问题，血的问题。比如说贫血主要是因为你身体里面有一些病毒啊，当身体里面的血液里面带低量病毒的时候呢就容易贫血，因为这个病毒呢它会吃掉血液里面的铁啊，铁是喂养病毒的哈，它会吃掉血液里面的铁，所以呢你的血液没有铁了就会导致贫血这个症状。所以呢关键呢还是要解除这些病毒，把这些病毒饿死，病毒没有了减少了，那么呢就没有那么多病毒吃你体内你血液里面的铁，你的血气就上来了。而补铁呢也很关键，就是说如果你已经比较有严重的贫血问题，那么建议你去补一些铁，它可以消除你的症状，虽然不能够解决你的问题啊。补安东尼是建议呢他你是要补充这个植物来源的铁，他基本上他不会怎么去喂养病毒啊。动物那些肉里面的肉蛋奶里面的铁呢它是喂养病毒的啊，但是植物因为植物它本身是可以有消灭毒素的功能嘛，消灭病毒的功能嘛，所以病毒也不敢吃这个来自植物里面的铁，所以呢你可以补植物里面的铁，这个也是一个解决你血问题的一个方法。
是，谢谢老师。然后您刚才说 1.5 到2个小时吃一次食物，这个食物是指红薯啊南瓜这种碳粉呢，还是指苹果水果之类的呢？
都可以。如果你单从热量方面考虑的话呢，像红薯啊土豆啊，
南瓜山药芋头，
对，它们的热量会比较高啊，它们热量比较高，但是它的营养密度呢可能不及水果啊，水果的营养密度会更高一些。所以呢如果你能够保证热量吃到饱为止，保证 1.5 到2个小时就吃东西的话，那么你吃水果就可以了啊，你也不一定要吃这些高热量的健康食物。但是如果你保证不了的话呢，那么你多吃一些红薯啊土豆啊山药啊这些比较高碳水的东西的话呢，会补充热量的话会更快一点，更加持久一点呢、啊。
嗯，好的，谢谢老师，非常感谢您，麻烦您了。
嗯
嗯。接着老师，我问一下，刚刚你提到那个香菜，排毒效果挺好。那香菜是榨汁呢，还是榨成就用破壁机那种混合的那种？
香菜的话呢，它通常呢，安东尼的最佳建议就是说，你放在重金属排毒果昔里面，就是说，它五种元素都混合在一起，按照它的一定的比例啊，做成这个排重金属的这个果昔，这样子摄取的话呢，它就好像一个足球队一样，互相配合啊。比如说，香菜它最擅长的是从你的器官跟大脑的深处排出重金属啊，然后它把重金属运到你的肠道啊、消化道里面，然后呢，其他的比如说你的大香红枣啊，还有那个其他的，比如说那个野生蓝莓啊，他们会接力把这些肠道中的重金属再排出你的体外，这样子。所以呢，最佳的话呢，就是用它的重金属排毒果昔，这样五样东西混在一起，然后加进香蕉啊，那个橙汁啊，因为橙汁的糖分跟维生素 C 都可以帮助身体吸收这些养分嘛，然后香蕉里面也有很多的甜分啊，很多的干净的糖分，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的细胞打开来吸取这些营养。因为我们的细胞呢，它是有，当我们有糖分摄取的时候呢，它会打开迎接这些糖分，同时呢就把我们的这些营养吸取进去了。所以呢这个重排的果昔它是一个非常科学的安排啊，它是最佳的把这些排重金属的这个疗效发挥到最高状态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设计啊。
嗯，好，谢谢。那还有你刚刚讲到那个植物来源的铁，那我也是贫血，也是缺铁性贫血。那植物来源的铁摄取什么样的植物，那个植物饮食呢？有针对性吗？
对，如果你是贫血比较明显的话呢，你可以上淘宝啊，上网去搜索铁的补充剂，然后你看清楚它的成分跟注明是全植物来源的哈，他们都有标注的哈。其实现在有很多铁的产品它都是 植物来源的了，所以你可以放心这一点啊。那么其他的话呢，你可以网搜一下含铁高的食材啊，含铁高的蔬食食材，那么你可以根据那样的表格、这样的列表里面去摄取一些含铁比较高的这些食材跟植物，这样。
嗯，好，谢谢。好，那接下来就邀请生生不息，来开麦提问。
你好，老师。我一个什么呢？我以前进行过安疗，但是后来又说中断了。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感觉热量很不足。曾经也补充过一些什么那些热量的食物，但是呢，就是说老是，我觉得有困惑的地方啊。安疗这个方式听起来就是看起来非常完美，也确实是很不错，但是执行起来难度非常大。就是说你这个他把这个食物减少的太多，我们日常吃的食物大部分都不能吃了，而且呢这个吃的这个量啊，你必须很大，不然的话这个就是当时就感觉老是害饿，哎，就是没有力气。因为中间补充啊，你说每个两小时这个事情有的时候很难做到，要如果做不到的话，早晨或者是中午吃那一点东西根本不足于这个能量，就处在一种好像是一种饥饿状态啊。这个到一定程度之后，我说出来我就中断了然后又听到一些想法吧。就是说如果他们就举了个例子，我当时跟人辩论，他们如果是用安疗这种方式的话，在军队里的话，那估计谁也打不了仗啊，都饿成这样，他怎么会有体力的。所以后来呢我又开始吃肉了，但我一发现吃肉这种感觉特别有劲，说实在话啊，我们讲特别体力恢复的非常快啊，而且有很充足的这种这个饱腹感。当然我选择的肉是那种自己家养的，没有苗的，没有打过苗的，这种不用饲料的那种比较好的啊，所以这是我的一个体会啊。安疗我知道我一直喝芹菜汁我觉得挺好，但是我恢复吃之后我感觉体力上升的非常快，感觉特别有力量啊。当然我现在也想再继续调节怎么能在中间更多的用这个安疗的方式这种食物改变啊，这是我的一个感觉啊。第二呢，我还想请教你一个什么呢，我说您对这个安疗这么博学多识，您是专业做这个事情吗还是业余？您是这个安东尼机构的专业人员吗？我有时候有点疑问啊。好吧，就是这
样。 OK， 好，就是这两个问题对吧。 OK， 首先这个热量问题就是确实是的，如果你在蜂鸟之声里面搜热量，他讲热量的那一篇里面有一个图表，不是有一张图，就是画出来，就是告诉你，蔬果跟肉类跟脂肪，它提供的同样提供200大卡能量，它的分量有多少啊？这个脂肪提供200大卡只需要很少的一点点就足够了。肉类的话呢就多一些，而用蔬果来填充这来获得这个200大卡的话，基本上充满了整个胃部啊，所以呢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但是呢所以正如你说的，如果你是参军每天有高强度的训练的话，那么确实是比较不好对付的。但是呢你又要留意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在历史上面在西方历史上面不是有一个时代，就是古罗马时代嘛，那个时代的时候呢有很多的这个角斗士嘛，那些角斗士呢他们有一个外号，那些角斗士的外号是叫做绝大麦者，绝大麦者。为什么他叫绝大麦者呢？因为他们呢就好像那些他们作为贵族的奴隶，他们呢整天吃的主要主食就是大麦啊，就是大麦。 他们是没有肉吃的，肉都是贵族才能够吃的，而这些角度士跟奴隶呢，吃的全是全素的哈、啊，以大麦为以大麦等谷物为主的全素，但是这些角度士他们有非凡的力量，他们可以作为战争的勇士哈、啊，所以呢，也可以这样可以我们思考一下。一个在古罗马的角斗士，他们是完全可以通过素食来获得足够的热量啊。关键是说，我们可能要吃多一些高热量的食物，这样子的话呢，它才能够获得我们足够的热量。像我刚才讲的一些红薯啊、土豆啊、南瓜啊，还有椰枣也是很好的一个选择。椰枣它的热量也是挺高的。我比较习惯的话是在把椰枣当中一种随时补充的零食啊，随时套出来就吃，随时套出来就吃，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顺便多放一些香蕉，香蕉也是一种高热量的食物啊，它也是，我知道有些安疗的安友他们吃香蕉是很大量的啊，吃一把一把的买回来，每天吃很多的香蕉，这样子吃的。甚至我好像听说过有谁那个香蕉是整箱整箱买回来吃的，这些也都可以参考一下啊。反正我们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理念，就是说，既然的古罗马角斗士他们完全可以用素食，用大麦可以用谷物能够获得足够的热量，那我们应该也是可以的哈、啊。虽然，但是我们要更加注意一点，每一点五到两个小时就吃这东西，因为容易饿的话，是因为肝糖储备已经掏空了，所以就特别容易饿。如果肝糖储备没有掏空的话呢，就算过了一点五到两个小时啊。他还没有到下一个饭点的话，他其实并没有那么容易饿的啊。但是呢，就算不容易饿的话，我们也是要最好是或要达到每 1.5 到2个小时就吃一些东西，这样子是最佳的啊。那么第二个问题呢，我并不是一个专为安东尼发话的。其实安东尼他也并没有一个这样的组织啊，他安东尼社区它是一个很松散的一个比较差不多就是自主的民间的一种零散的组合起来的一些组织，像我们的由蜂鸟健康刚开始到我们的很多的安疗的社群，我们其实也全部都是自愿的哈，我们并没有受薪，也并没有哪一个人去把我们组织起来哈、啊，只是一个群组，他是发起想发起一个群，那么就做一个群组，然后加入一些群友一起来共修，像我们青瑶这里也是一样的啊，他觉得用音频用共修的方式好，那么他就组织这样的群，定期的请大家出来分享一下我们的意见啊。建议啊，还有疗愈的经验啊，这个全部都是没有人真正的，就是没有一个机构去组织安排这些，全部都是我们所有的群友安友自己去发心去公益去组建起来的啊，就是这样。我也是一样的，我的本质跟医疗跟健康没有一丁点关系啊，完全是业余的，就是随便的就分享一下，就是这样子而已。
好的，谢谢。谢谢翟瑞老师。我还想的一点就是说，如果北方人不吃面确实很难，但是这个面呢，我一直到现在没找出一个比较好的。他们当时说，你说那个没有麸质的燕麦，然后麦克老师呢给我推荐了一个，后来我看到那是优麦，就说蒙古那种优麦啊，优麦是不是不含麸质呢？这个一直我也不是说很明白啊。再一个从那个啊，油麦，一个草字头，里面是那个啊，那个悠悠的悠的那个啊字。
这个我还暂时没有研究过啊，我改天可以研究一下，看一下是不是没有麸质。事实上，我们在百度一下，又或者用那个人工 AI 去问一下，大致上可以问到哪些东西是没有麸质的。我觉得面食里面，面条里面还有荞麦也是一个比较推荐的啊。荞麦它也是不含麸质的，你可以考虑一下荞麦。 然后就是米线、腊宴一类的，就是米制品，米制品都是不含麸质的，都可以考虑一下，因为用米做的糕点，它米是其实品种也是不错的啊，你也可以考虑一下这一点。
哦，我看它很多用烤箱做的一些这方面的品种是吧？
啊，
这是
一个，对对对，是的。
啊，我突然还想了一个，佳宇老师，你这个安东尼老师就是说有没有针对这个疫苗类这种专门的这种排毒方案，还是就是他讲的就是这样？因为这个问题现在是一个挺关注的一个问题啊，他没有在这方面有特殊的这个方法，就是他平常讲的这种方法应用吗？好嘞，谢谢。
嗯，他没有专门的针对疫苗提出个建议哈，但是在我看来呢，他当他在推这个排重金属的这个果昔的时候，他事实上就已经达到了这个排疫苗的这个功效了，因为疫苗里面那些石墨烯对吧，那个氧化石墨烯啊，那些东西基本上是跟重金属一样，就是差不多的东西，它我相信它一样也可以排出来的啊。这个呢，我是比较有信心的哈，因为像我的爸妈他们七八十岁了，他们都每个人都打了四针的疫苗，但是他们呢基本上都没有任何的这些反应啊。他们的一些朋友呢都会有多少会有一些反应啊。打了针之后有各种不舒服的，有的人呢会有一个礼拜、两个礼拜甚至更长时间的不舒服的反应啊，但是他们一丁点都反应都没有。那我觉得呢，这个主要可能就是因为我们每天都在吃那个重金属排毒果昔啊，还有西芹汁啊、柠檬水啊，所以他只要打了针，那个毒素很快就可以被排出去了，所以是没有问题。像那个主流里面，他们发现说那个谷胱甘肽是一种可以把这个氧化石墨烯排出去的一种营养素。那么这个营养素在安东尼的推荐名单里面也是有的啊。他安东尼对于很多疾病的推荐营养素里面也有包括这个谷胱甘肽在里面。他说这个谷胱甘肽里面进入我们的肝脏里面呢，是可以把我们的很多毒素给排出去的，可以滋养我们的肝脏，让我们的肝脏恢复它的功能的啊，非常有用的。所以说它虽然是并没有重点的提及用什么东西去排这些疫苗的毒，但是呢它事实上它在它其他的推荐里面它就已经提到了啊，它已经有包含在这些元素在里面。只不过呢，因为即便是在美国这个疫苗它也是一个敏感话题，所以呢它就不会特意去提这一个词而已了，所以你可以放心，就这一点。
佳宇老师，您这么个，您刚才答复让我感觉到挺意外，因为我觉得对您来说的话，这么明白，怎么会让父母去打四针？确实很意外，而且作为安东尼老师的话，他有高龄指点，那么他对这个问题是非常非常明白他的后果的，他没有明显的说明这个事情，这个仅仅说通过这个疫苗的通过这个排毒的方式去淡化，我感觉的挺意外。
对对，
怎么说
首先呢，我的父母去打确实是是个真实的状况，但是他们都是背着我去打的。我跟我妹妹很早就跟他们讲不要去打这个疫苗，但是他不信，因为我跟我妹妹都不是专业领域嘛，我们都不是健康专家嘛，如我所说我们并不是健康疗愈领域的专家嘛，他们听他们的医生都这么讲，所有的那个老人院他们也是这么讲，所以他们的老年朋友都是这么讲，所有到处都是宣传要你赶紧来免费打疫苗啊，他们就去打了，他们觉得打了就会觉得很安全的，所以他们四针都是在我们的 不知道的情况下偷偷的去打了哈，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啊，所以也就这样子了。另外呢，像安东尼他当然是肯定是知道的，但是问题就是说他不能够讲，他不能够讲，因为这一个呢，像我们在中国是个敏感词，在西方，他在美国，他同样是一个敏感词，他只不过是没有那么明显哈。西方他们的这些利益集团的把控啊哈，他的这个言论上面的禁制啊，他们其实也是有的，虽然没有那么明显，但他暗地里是有的。所以呢，安东尼他有讲过，他其实在他的播客里面以前都有讲过，他的很多的言论啊，他的视频啊都会被下架，然后呢，账号也会经常会被封掉，比如说他的那个 TikTok， TikTok 就是海外版的抖音的，他是被封了两三次了哈，就是说他只要是他的言语里面比较明显的比较摄取到一些比较敏感的那些名词哈，可以去跟利益集团去明显的矛盾的话呢，那么他就有这个被下架的危险。所以呢，像疫苗在那几年里面他基本上都是敏感词了。像我在海外，我在留意一些播主他们的博客他们也有很多博客，只要一提到这一个敏感词的话，他们也会被封号的他们有一些比较玩就是比较坚持的博客，他们被封号很多次了换了号又被封，换了号又被封，就是这样子的现实就是这么残酷的。所以呢，我们只能够说他在夹缝中求生就是舍居补帅，就是说尽量不提这个敏感词了，就这样。
好的，
好，
谢谢。
对，
我看他那个生生不息这个问题已经过了，那接下来就邀请西点来开麦来提问。西点在吗？西点在吗？
他是私聊我的，如果他没有那个就结束吧。
那好，那我们今天已经进行了三个小时啊，介入老师辛苦了啊。
啊，没关系。
非常感恩林飞老师和介入老师今天的付出啊，也感恩每一位在场的安友。今天听了这么多。
老师我能不能提问一下，因为我这里不知道怎么敲进去。
好，那你最后一个啊。
哦，谢谢老师啊。那个我就想问一下，就是现在安东尼吃的这些都是生食，是不是要用开水烫一下还是怎么洗？因为总是有那些蔬菜水果总是有很多自来水洗，自来水里面也有细菌啊一些东西。然后嘛，这些生食买来以后它都有虫子的。也不可能那些蚜虫啊洗得很干净，实话说啊，不可能洗得很干净。那这个该怎么样来杜绝这个问题？就是我有些他们说是用纯净水，那我家里是没有纯净水，因为我在我妈家里嘛，她没有纯净水。那我是这样的，我不知道行不行，我反正西芹在开水里过一下，就放进去马上捞起来，就是大约就一秒钟嘛，就是这样。然后把它放到榨汁机里面，就把它的渣去掉，然后把它汁喝掉，就这样。但是我不知道别的菜怎么办，就是还有一个问题是像菠菜啊什么菜，它草酸很高，那么这些草酸高的榨吃进去，对，会不会对那个钙血里的钙有问题？就这两个问题，老师谢谢啊。
OK， 好的好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洗这个农残的问题啊。洗农残的问题它其实是不建议用开水烫的，哪怕是一两秒钟它可能就已经损失掉很多养分了。就不建议用开水烫。其实事实上有很多方法嘛。比如说有的人 尝试用小苏打啊，用可能 5% 的比例的小苏打水来泡。那么呢，然后就是拿去检查的话，可以发现去掉 90% 以上的浓茶呢。还有的人呢用酵素来泡啊，那么发现呢100%的浓茶全部去掉啊，完全去掉，因为它的酵素把全部的浓茶都给分解掉，这些都是好方法。像那个西芹呢，安东尼是建议呢，他是建议用一滴全天然的洗涤剂，然后呢用温热的水来冲洗一下，把它冲洗干净的话，那么就可以放心食用了。因为我们并不需要太过担心这些蔬果里面的这些浓茶，因为蔬果它本身就是可以去除浓茶的啊，本身就可以去除。
哦，老师，我不好意思打断一下，我说的不是浓茶，我说的是这个，蔬菜里面的细菌，就是还有一些蚜虫，因为蔬菜我买都是有机的嘛，上面多少都有一些虫子，就是。
OK, 细菌就更加，细菌基本上你看什么菌，一般像植物上面这些细菌它是没有什么伤害力的，它们的伤害性比其他化学的这些要低很多，它也比病毒要低很多很多，基本上你并不需要太担心细菌的问题。另外蚜虫这些就更加不需要担心了。你不用怕把蔬菜里面的那些蚜虫、这些虫子跟它们的虫卵吃进我们身体，你不需要害怕这个东西，因为呢，它进入我们的身体是存活不了的。植物中的虫子，它是素食的，而且还是生机饮食的哈、啊，它们是适应不了我们体内的环境的，完全适应不了。首先胃酸这一关就过不去了，就会把它们杀灭了啊。我们如果人体内有虫子的话，100%都是来自于肉食中的虫子啊，这一点请你要仔细的听清楚啊，100%都是肉食中的虫子，只有肉中的虫子，它才能够适应我们身体里面的体内环境，因为体内环境是非常相似嘛。素食的虫子，它进入我们体内，它们就等于是进入地狱了，立刻就会消失，你完全不需要担心这一点的。那所以这个问题你也可以放心哈。那么还有问题吗？
你还没回答我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些菠菜啊什么菜的，它里面的那个硫，就是那个草酸很高、
对对，
就是会不会容易结石或者偷钙，把血里的钙偷走？
对对对，这个问题。你这个问题其实你也是不需要担心的啊，这个问题不需要担心。因为呢，如果你在蜂鸟健康里面搜菠菜啊，它专门有一篇都是讲这个误区的。事实上呢，结石并不是菠菜造成的，结石并不是菠菜。首先呢，即便是菠菜里面的草酸，我们担心它，但是蔬菜里面它有同样的其他的一些植物元素，它可以化解到这个草酸的这个东西，它呢以至于它不会造成任何影响。第二个呢，结石也不是，这个是更重要的，结石也不是草酸造成的，而是一些高脂肪高蛋白，尤其是一些高蛋白的食物，它跟体内的钙结合而造成的这个结石，而并不是草酸。所以呢，我们并不需要担心草酸的问题。有些不少的群友分享他们的结石是变小跟消失的，所以呢，这个是证明了安东尼的疗法是正确的啊，所以可以放心了。还有什么问题吗？
哦，老师没有，谢谢啊。好，
好，谢谢。不客气。
好，感恩。谢谢老师。好，今天那我们就是也感恩每一位在场的安友同修们共同创建了这个场域啊，感恩老师这么耐心又这么细致周到的一个解疑答惑啊，真的是收获满满。那大家听了这么多，如果有兴趣的家人可以行动起来，自己去亲自去实践去验证，他究竟有，究竟有，
断一下，不好意思。
我们今天已经结束了啊，今天已经结束了啊，前面我们每个月的时候都会有一次，都会有一次共修啊。那在此也祝福每一位安友在安疗的路上越来越身心康健啊，大家身安心安。好，那今天
好，谢谢队长。
好，就到此结束了。
好，谢谢大家。
好，谢谢。